佛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深深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巴七情五谷公尊常护我，会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法称论师所造的这个思量论当中的成量品。成量品呢是宣说这个对佛弟子来讲呢，就是说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个成立佛陀为这个量师夫啊，就是我们现在所皈依的啊佛陀作为导师啊，他有什么样一种这个功德，或者凭什么根据呢，就作为我们的引导者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要修学修学佛法要获得解脱呢，那么就说这个导师是很关键的。那么如果说是一个正确的导师，那么对我们呢就可以学习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呢，它就有一个就是说是引导的一种作用和能力。那么如果说是不合格的导师，或者说是一个邪导师呢那么就会把我们引导去向于这个歧途，我们的一种时间精力啊，像这样呢全部都会白费啊。所以说呢，确定这个导师的正确无误非常的关键。那么这个在安立这个导师的正确无误之后，那么从某个侧面来讲哈，一般来讲，如果说这个导师是很可靠的，那么他所说的话我们就完全可以相信。比如说我们已经通过很多方面的一种考证或者已经确定了这个人是非常可靠的人这个很老实的人，从来不说谎话的人，那么他所说的话呢我们可以相信。那么这个是一个通过成立佛陀为量师夫，成立佛陀为导师之后在这个基础上他所说的话就可以值得信赖这个就是说佛陀成为量师夫之后呢，他所说的佛经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他所说的一种这个法呢我们可以相信这个是一种途径但是在成量品当中这个就是说当然也有这个，现在我们如果说通过正理成立了佛陀是量师夫之后呢，我们就完全相信他，完全信赖他，皈依他就皈依佛陀。在成量品当中成立佛陀为量师夫的方法是什么那就是说通过他所学的道正确无误，他自己是经由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修行的途径成佛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阶段的修行都完全经得起观察。比如说最初的发菩提心大悲心这一点呢完全可以安立，发心之后呢，那么就即知进藏这个呢完全可以成立。如果说自量圆满，那就是说可以成为圆满的自力的佛陀，这个可以成立。然后就说是这个善事成为自力圆满的善事之后呢，那么就成为救护者，这个也可以成立。那么这个途径啊，它其实就是经由对于成佛之路，佛陀是怎么样成佛的，它不是一个自然量它不是说天生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天生不需要修行天就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找不到一个佛陀他到底怎么样成佛的呢，他的每一个成功的这样一种这个他成功的一个每一个这个每一个阶段的途径，或者他自己走过的路是真实可靠的吗，他我们确定他没有走错路吗，等等等。这个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成立佛陀为量师父的过程当中，通过观察他每一个阶段的修法完完全全可以成立。所以当我们成立了佛陀为量师父之后，附带也就成立了佛陀他经由的道，这个佛陀所经由的道其实是上一尊佛所宣讲的法。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通过这个法修行成佛之后呢，又把他成就的途径再给我们讲。所以说其实呢，就成立佛陀量师父的过程当中也成立了一种法，是一种正确的这个路，这个途径呢，这个法呢是完完全全的是一种这个可靠的。所以说也是这个正道呢，所谓的一种的皈依法，我们说皈依佛陀是导师，然后呢就是说是皈依的法，法呢是道。这个道为什么要皈依呢？因为它是正确的道。为什么是正确的道呢？第一，它是量师夫讲的道，可以信赖。第二，那么这个量师夫之所以成为量师夫，他是经过了这样道成就了量师夫。所以说就我们实际上这个观过程，我们已经对于他所成就的道本身已经就说是过了一次，就说是这个验证了一次，筛选了一次，完完全全呢就是符合这样一种这个正理的。所以说我们对于就是皈依法，对于法宝方面的皈依呢，我们也可以确定了。那么如果法宝确定了它是真正的法，那么修行这个法的人，那么就是说要不然正在修正在路上，要不然已经修圆满了。 佛陀呢就是对于这个法修圆满的，成为导师了，成佛宝了。那么如果正在修这个法的呢，随着他修行法的一种深入，他就会相应的获得这个功德。那么获得部分功德，清净部分障碍的这个叫身宝。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身宝也是可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经过了这个可靠的法，他一定可以调伏他的相续当中的烦恼。这个法修究竟呢就是佛宝。那么如果这个法呢就是说修的一部分成就了，那就是身宝。那么现在呢，当对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相信呢，就是说呢我们皈依三宝啊，我们所皈依的三宝是真实无欺的，这一话的分量啊就可以体现出来了。如果否则的话，就是我们说哦，这三宝真实无欺，但是它永远不会欺惑，那么凭什么是吧？为什么是真实无欺的啊？你说你这个真实无欺，我说我们这个还真实无欺的呢？那么传销的人说我们这个是真实无欺的，都在说我们的真实无欺的，到底怎么样？有没有根据呢？我们说随便观察，这里面呢就是说摆在台面上来观察这个是不是有欺惑的。佛陀这个是不是货真价实的导师？这个所说的法经得起观察过。那如果这样的话，修行这个法的一种深重，它是完完全全可以作为我们的归处啊，我们可以依靠它，完全可以相信它、信任它，这个就可以了。如果把这个确定下来之后，那么我们也决定归这个三宝，我们依靠这个三宝，我们也要入道。好了，像这样我们也要入道之后呢，那么我们也是经由这个法去修行。首先呢，我们通过归三宝之后，我们成为一个修行者。然后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法修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部分调伏，哎，我们的阶段性的功德升起来，哎，我们成身宝，然后我们把这个走到究竟，我们成佛了，我们就是佛宝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不单单是说我们对于三宝的一种自信的一种确定升起信心的一个途径，而且呢是我们自己成就三宝的啊，这样一种途径，是这样的。所以说三宝呢可以说是三个，一个是佛，一个是法，一个是身。但其实来讲的话，真正的一种这个三宝自信，它就是一体的啊，一体的这个自信。我们可以这样安立一体的自信，在我们身上可以安立。因为如果我们现在经由这个法修行之后呢，我们如果成身宝之后呢，我们相续当中就有道地了啊，这个法宝这个道地的自信就有了。然后呢，就是再修下去，我们就成佛，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呢，这个三宝自信啊，也可以说我们自己本具这个三宝，或者说最终我们会成就这个三宝的功德。现在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我们一子的对境啊，完完全全可以放心的一种无期货的一种对境啊，这个就三宝自信。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陈亮品当中啊，主要是把这个问题呢给我们讲得非常的透彻。所以说呢，就是讲的时候呢，虽然说成立都是在成立佛陀为量师父，但是在成立佛陀为量师父的过程当中，这一系列对我们修行的人必须要解决的，或者需要在相续中升起的这方面的一种信息，这种信息如果通达之后呢，这种信息叫做圣解性。我们在前行当中讲的是三种信心之一的圣解性，然后就是说清净性，还有就是说是那种娱乐性，那么这些呢都是摇摆的。那么圣解性呢，它就是通过殊胜的定解产生的信心。那怎么样产生一个殊胜的定解的圣解性呢？这个因你陈亮品它这部分内容，如果我们深入学习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升起这方面的圣解性。圣解性和不退转性其实就是一体的两面。如果你是圣解了，那怎么可能退失呢？对不对？什么信心才能不退失呢？圣解性它就不会退失。也就是说，如果是清净性，如果是娱乐性，它因为没有圣解的缘故，可能会退失。但是呢，圣解性不会退失。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讲三种性，有的时候讲四种性。其实三种性，第三种和第四种呢，其实它就是从某些方面来讲，它就是一个一体的两面。如果有了圣解，它就不会退；如果是不退性，一定是圣解性才不退，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有了这种清净的信心，那么我们就说是在修行过程当中，那就不会就说是担心通过怀疑啊、邪见呢，导致我们不想修行或者退失的一种道德情况。所以说呢，英明的那种作用啊，就是无物取舍与退进嘛。在这个《定解宝轮》当上堂课我们也讲了，就对于就是说取舍和退进呢，不会颠倒，不会错误，该退的退，退出邪见啊，退出这个邪道外道，然后进入这个修行的这个正道。无物取舍，无物退进啊，该取的取，该舍的舍，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很多邪见，以前有的邪见就已经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舍弃了，取的呢，该取的该升起来的信心呢，在不知不觉当中也就升起来了，是这样。所以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宣讲的道理啊，很殊胜， 那第一很熟。如果有了这种信心，我们再在这种信心基础上修密宗啊，修生源次第啊等等，因为他的信心很坚固，所以说呢，在了一种坚固的信心的条件下所修的密乘，它就有质量的，真是可以成为密乘的一个因。否则的话，就是法身密乘的法。相续当中呢，对一切的修行的原理啊，甚至于对三宝的知性都还摇摆不定的话，那么如果在这种状态当中说要寄生成佛，哎，说要寄生成教、寄生成佛，那就有点显得有点可笑，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不是说这个想法不好，而是说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联系没有办法建立起来，建立不了这个联系。所以任何的一种寄生成佛的一种，它是一种果。那么如果想要寄生成佛，那么它的因呢必须要圆满啊。如果因没有，因残缺，那它的果呢不可能现前，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寄生成佛，那必须要让我们的相续达到一个可以支撑这个寄生成佛的一种修行的高度。如果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喊这个寄生成佛的口号，天天喊十万遍，那其实也是不一定能够很快达成的，因为它条件不具足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所以我们可以呢就需要通过这些就是学修呢，在我们相续当中把这些该有的条件慢慢的补充，比如说菩提心没有的，我们就通过学修菩提心的教授呢，让它升起来。然后就是说空正见没有的话，就通过学修空正见的教义让它升起来，是这样的。信心如果不欠缺的话，通过学习这样的陈亮品或者其他的讲信心的一些经论让它升起来。那么这些都有了，那就有了，我们就可以谈判了，就可以就谈什么，就谈寄生成佛它的条件是什么。否则的话就是说，你要谈判是吧，就相当于就是说，你一个很弱的人就要谈判，和别人谈判没办法，没有条件，没有资本谈判，是这样的。只有当你自己的能力达到了某个高度了才可以坐到谈判桌上和别人谈判。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相学当中的一种条件都很差的话，你要说谈寄生成佛的条件是什么，那他也还就说不够还不够资格，是这样的。所以要想方设法把我们的相续成熟到一定的高度之后，我们再说，哎，现在我是不是可以来想一想寄生成佛了，对不对？我们就上次说这样可以，你相续当中的信心很就是说很稳定啊，你的菩提心啊、空正见这些都很殊胜，那么在这个条件上可以谈一些寄生成佛的窍诀，怎么样去修才可以相应。如果这方面的严重欠缺的话谈寄生成佛呢还是有点早了。那这样不是说不能想梦想当然可以有，但是呢就是说有点早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基本的条件都不具足的话，就是说寄生成佛对我们来讲的确还是一个奢侈品。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陈亮品当中，主要就是讲这个内容讲这个内容。所以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呢，现在我们是第二大的部分第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通过欲力等人顺势一道说这个已经学完了。现在我们学的是呢，就通过这个就说是这个救护等呢就是说是这个力等通过救护力士。就说是说能力，说什么能力呢？说成立为量师父的能力。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成立佛陀是救护者。那么成立佛陀是救护者，那么怎么样才能成立佛陀是救护者呢？因为佛陀宣讲了四谛法要，四谛法要呢就是成立佛陀为救护者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本的根据，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就是说开救护车的人他也是救护者，然后就是说急救医生他也是救护者，对不对？这些都是救护者，但是他救护了什么？他把你从什么样的状态当中救护了？那么如果只是从某个小事，或者说某种就不好的一种处境当中救护了，在世间法当中救护了，那么这个也是救护者，但是他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你会从你从这个麻烦当中救护出来之后呢，还有其他的很多无数个麻烦在前面等着你，是这样。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种解决的方法，是这样。这个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种方法，它不是一个就是说想方设法把你的病根完全去掉的一种方法。那么就是说，佛陀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可以成为我们三界的导师呢，佛陀这个救护者他是做了什么样一种事情被我们称之为一种救护者呢？他就说把我们从整个苦因，就从整个轮回当中予以救护。他不是说在轮回当中出现一个麻烦呢，我们就赶快去有个漏洞把它填了，然后就是说又出一个漏洞又把它填了，是这样。这个就是永远填不完，因为现在我们自己在打洞，我们自己在制造漏洞，你再把它填了之后，你永远都是没办法就是说彻底的终止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只要在轮回当中，那这个麻烦就不断， 啊，没办法，没办法彻底的终止。所以只有一个人，就从轮回当中，从这个轮回制造苦和制造苦因的模式当中出来，这个时候才行。那么佛陀呢？啊，只有佛陀才能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说佛陀他讲的这个四谛法要啊，他就是彻底的帮助我们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救护的一种这样一种方法。所以说呢，佛陀呢是说了这个法，然后他成为真正的殊胜的救护者。所以这个四谛呢，他就是佛陀所讲的法。那么我们现在呢，当然是佛陀的救护者了，我们是佛陀的所救护的对象。那么既然这样呢，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被佛陀救护呢？修四谛法才行。因为佛陀是以四谛法来他成为安利为救护者的，那所以说呢，是真正的救护众生的，那就是四谛法这个道，只有四谛法才可以救护。也就是说，那么如果这样安利完之后，我们就很明确了，是吧？我们作为修行者，哎，我们把佛陀程序我们的导师，我们想要被佛陀救护，怎么样能救护呢？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上师面前说，上师啊，一定要救护我啊，或者你说以后啊，以后你如果你成就了，一定要救护我啊。这个什么是救护呢？在我们的感觉当中，就好像就是说在极乐世界抛一根绳子，就说是套着你的腰，套着你的脖子，然后一拽就把你拽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感觉就是这样一个救护，把你的抓住之后，然后你把你的放到一个地方去，是不是？我们就想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往往就是说是。根本不知道，就是现在上师给我们讲的这些法啊，一些就是属于四谛当中的这样一种教义。上师正在做救护我们的事业，哎，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是一个救护，反而是说啊，以后你怎么样了？以后到极乐世界之后，你一定要把我拉上去。什么叫拉上去？是吧？怎么了？对不对？这个方面是就没办法的。这个方面的话，就只有说这个现在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阿弥陀经。就是绳子，对不对？佛陀讲的这个念佛往生的方法，这个就是绳子。你拉还是不拉，哎，那是你的事情。绳子早就有了，是这样的。也说这个不是我要的，我另外一个绳子没有。除了这样一种方法之外呢，没有什么救护。所以说现在上师做的事情就是正在救护我们。这个可能就是以前在上一世的时候，我们告诉上师说啊，你要救护我啊，哎，上师这次来了，给我们讲法了，正在救护我们，还不是这个应该不是救护，还有另外一种救护，更直接的，拽着头发吗？还是拽着哪个地方？那种才是救护，没有，啊，真正的救护就是四谛法，而佛陀是因为讲了四谛法被安立为救护者的，对不对？那么就是说能够救护的，那就是四谛法了，就是这个四谛法要了，四圣谛啊。那么我们呢，反过来讲，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被上师救护呢？被佛陀救护呢？那就是修持这个法。修持这个能够被救护的法，这个就是可以真实安立为修行者的一种条件。所以说我们学完之后呢，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他的救护的方法，对于上师救护的方法完完全全就很清楚了啊，不是别的方法啊，就是这个啊，就是给我们讲法，就是让我们思维法，就是让我们修行法，这个方面就是真实的救护，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给我们讲解这个法的这样一种的话，佛陀呢对我们恩德很大啊，因为他们给了我们最殊胜的、最直接的一种救护的方法。上师给我们的恩德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给我们传了法啊，不是其他的方法给我打个卦，然后就是说这次事情当得很棘手，然后他帮我解决了。其实这些都是世间的东西啊，这个就是当然是有一定利益的，但这个不是根本的。根本的还是说这个妙法给我们讲解了这样一种修行之道，解脱轮回之道，而且就这里面所讲的都是根本性的东西。哎，我们的痛苦的状态让我们认识苦，然后这个极地是什么，它的苦因，然后就是说是这个道地是什么啊，它修行的断极的一种方法，然后灭地呢是最究竟的获得一种解脱。哎，这个就是说完完全对我们来讲是最直接的。所以说安立佛陀为辩智，安立佛陀为量师父，安立佛陀为辩智，不是从别的地方安立的，是从佛陀安立了轮回的因果和解脱的因果，就是说四谛法要，把这个安立为辩智的。这个能够知道的话，其他的出显的法就是说更容易。所以说我们如果对于佛陀所宣讲的四谛法要本身能够完全通达的话，那么对佛陀是辩智这一点呢，就不会有什么怀疑了。你看这么微细的能够彻彻底底的帮助众生解脱轮回的这个法都已经了知了，它已经现证的了知了。那其他的一些树枝啊，一棵树有多少树叶啊，像大乘大地有多少灰尘呢，一方面对我们来讲这个可知道也可以说可以不知道，对我们来讲利益不大， 是这样的。那么就最多就是说你在哪个地方看到福特今天发布的消息，说今天的截止十二点之前整个大地的微尘是多少多少粒然后你就把这个看到之后你百度一下，或者说你看到你给别人去谈的时候，你知道吗，现在大地是多少灰尘，现在整个世界上有多少棵树叶我都知道。这个就是说其实呢，就讲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对我们解脱其实并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样一种这个实际的意义如果是佛陀每天都在发布这个消息的话，那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意义并不大。但关键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苦的因是什么，怎么样断除它，这个就是根本的问题。只要这个解决了，别的这些问题呢就跟就说是就紧跟着就解决了，这样。所以说呢，佛陀的这个四谛法要啊是佛弟子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那么我们也是必须要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主要的，对，什么是相对次要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在这个学习过程上自动就认知了，自动就确定了最主要的就是闻思修行所以说我们就体会到了上师经常告诉我们，就是说是最主要的是原法义的一种闻思修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别的这些呢就相对次要。仪式或者别的东西有些时候呢会举行一些这个仪式，这些其实这个方面呢也是相对次要的东西，主要还是这个闻思修行。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再回到上次经常讲的佛法兴盛，主要还是要有人讲法，有人修法，听闻佛法，讲闻佛法，这个佛法才会兴盛寺院这个它的功能是什么，这个寺院这个功能，这个道场，什么叫道场，对不对，道场的功能，寺院的功能，主要就是把这个就是讲闻这些和四谛法有关的，这些和众生调伏烦恼解脱有关的这些正道，这个是道场别的这些呢就是说是它也是属于一个，要么就是道场的形象，要么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或者说对众生来讲间接的利益，但是呢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就是说在这里面要讲道要讲所谓的道到底是什么，要让众生明白这个修道的原理，让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一系列的一种有关四谛的内容。所以说现在我们正在学这个四谛学四谛的前面我们就学了这个苦谛，苦谛呢流转诸蕴流转的蕴呢，这个就是苦谛的一种事相，然后它的法相呢，就是说什么是苦谛呢，符合四个条件无常是苦谛，然后苦是苦谛，然后空是苦谛，无我是苦谛。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苦谛呢，它就有这个四个条件，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后面我们讲的这个极地阴是极地，极是极地，生是极地，缘是极地阴极生缘，这个是极地。后面我们讲的这个现在正在讲的是这个灭地这个灭地。那么这个灭地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灭尽妙离，这个是灭地就是灭呢，就是说这个灭掉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流转运这个就是灭地所谓的灭地我们要很准确的认知否则的话就是我们只是说就是说四谛是什么，但其实呢那每一个里面都有他自己的不共的一种形象不共的一些就是说条件或者不共的一种法相，这个方面就是符合他。所以说我们什么是苦什么是灭谛呢，灭谛对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讲那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但是在这里面就讲了四个他的不共的特点和别的都不一样，不共的特点就是这样的这个灭就是一切的诸蕴灭掉然后尽呢就是说三毒熄灭，妙呢就是说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灾患没有这些过患，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离呢就永离一切的一种这个苦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灭谛，灭谛呢就是符合具备了这个四个条件叫灭。然后我们就再会想，我们再想一下具备了这个四个条件就是说是一切的流转运也没有了，三毒也没有了，所有的一些大的灾祸小的过患都没有了这个就不是就很寂灭很清凉的状态吗，是这样，这个就很寂灭清凉。因为如果有了流转运那就是苦那么如果三毒有三毒那不就是急吗，对不对，如果在这个世间当中如果有这些灾祸大的灾祸小的灾祸那就是不愿意嘛。但是灭地的这个都没有了都没有这个就灭地我们就很准确的就认知了灭地的形象灭地的形象它就是说我们心上面对于灭地的它的一种认知到底什么样一种是灭地呢就四个形象来让我们准确的认知灭地，它就不是一个空洞的四谛，好像都知道四谛是这样的苦谛灭的，但是呢到底是什么呢，好像就是说我知道是知道但是说不出来，其实就是说是如果是知道的东西不可能说不出来，是这样的，你如果知道我就知道这个苦谛无常苦无我 啊，你不就讲出来了吗？是吧？哎，我好像是知道，好像就暂时就是我说不出来，讲不出来。这个其实就是不了知，了知不清楚，这个就是似是而非，是这样的。好像知道啊，但是呢，其实来讲的话，没有完全了解。如果真的完全了解了，不可能就讲不了，是这样。佛陀完全辨知了，可佛陀说，哎，这个我是知道，但是我好像有点讲不出来了，这个情况是不会有的，是这样的。什么样都可以讲出来。所以说，就是说在广论当中呢，就是说是重大事情是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大修行人是大法师，哎，中修人是中法师，小修是小法师，哎，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修行人如果就说真正来讲的话，你真正对于这个修行修得很好的人，他就是大法师，他就可以把这些讲得很清楚、很透彻。所以佛陀呢，他是辨知嘛，所以佛陀是辨知，他对一切的了知了，他当然不可能就是说讲不出来的。所以说佛陀他的智慧辨知，他讲解法也是无碍的。他绝对是无碍的，没有什么障碍讲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讲考的时候啊，或者和别人在谈到，哎，这个好像懂，就是好像讲不出来，是这样的。他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脸上挂不住啊，就觉得不能够直接说我不懂啊，就是好像懂是懂，但是就讲不出来啥意思。就有的时候是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经常这样去这个给别人去探讨，但其实真的来讲的话，就是说还是对这个问题本身了知的不透彻。嗯，对这个道理了知不透彻，所以导致自己呢就是不知道从哪儿讲，或者说是因为他不清楚，所以他讲也讲不清楚，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就是说把这个问题看透了啊，这个诵词我看透了，这个意思我掌握透了，来我讲的时候就完全可以知道，完全可以讲得出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就是说，当我们说我知道讲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是个信号。这个什么信号呢？你还要努力，哎，这个你对这个法义本身还没有知道的很清楚，是这样的，还要继续的去闻思啊，继续去思考，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应该知道有这样一种这个五常苦空无啊，或者四谛它的法相，我们要知道啊，为什么是这样，它的法相必须要了解清楚。而在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苦谛呢，法正论师他每一个讲的很清楚，五常苦空无都介绍了，极谛呢就没有，他只是讲了一个因。然后呢，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说灭谛呢，它也是只是讲了这样一种这个灭其他的方面呢就是附带讲啊，没有主要讲，是这样的。那么道谛呢，我们今天在这堂课的就是说是这个下半部分我们要讲到进入到道谛当中。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在讲灭谛，灭谛当中呢，就是说前面讲啊无我的复解是很合理的，然后呢有我，今天讲第二次有我复解不合理。那么如果说认为有我存在的话，啊，有我中哈，这样如果认为就是说有一个我作为基础啊，成为束缚和解脱的基础所依，这个是不合理的，有我不合理，所以说无我是合理的，不管是束缚也是无我的基础上束缚合理，那么就是说解脱呢也是无我的基础上解脱安立合理，那么如果有我就不行。啊，如果就是说是认为有我存在呢，束缚也不合理，解脱也不合理。但是这个恰恰就是我们没有进入到佛法的一种精髓的时候，我们对学习佛法没有真正的深入的时候，恰恰我们会认为有我合理。如果有我存在，我被束缚了，然后呢，我解脱了，这个时候就很合理了。但是这里面法正论是告诉我们，法正论是告诉我们佛陀的密意是什么呢？就是有我的话，复解都是不合理的，束缚和解脱都不合理。方二。常我无缚无解脱，就是说如果是有一个常我的话，没有束缚也不可能有解脱。不可说我无有彼，那不可说我就是在这个内道当中啊，有一个有我中啊，就是这个独子部真量部以这个为就是说为代表的，他们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我，就不可说我，不可说我就是有些地方讲不可思议的我。啊，无有彼其实是没有这个不可思议的我的啊，这个是不存在。那么因为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常我直接安立常我，第二个呢不可说我呢就没有直接安立常我，其实意义还是常我，是这样的。所以后面我们要分析哈。那么它持续上没有安立常我的持续，那但意义上呢是就契合于常我的意义。那么这个第一个科判呢是它是意义上也是安立常我，持续上也安立常我，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外道的一种观点。那么常我呢无缚无解脱，我们看这个。那么在宋词当中说生苦因即缚，常法何有彼，不生苦因解，常法何有彼。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方说呢有我存在呢因为我不了解因为我不知道万法的实相，所以说我迷惑了，我被束缚了，我就不自在了，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因为有我的缘故呢，那么就是我不自在，我被束缚，我在轮回当中漂流，前世到今世，今世到后世，乃至于生生世世无穷尽，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后来呢，就是我修持了什么呢？后面我修持的解脱道，哎，我修持解脱道，我把这个业断掉了，我把这个烦恼断掉了，那么我清清净净，那我就解脱了，而且我还可以就是说是享受这个解脱果，哎，解脱带来的一种安乐，我还可以享受，哎，不就很合理吗？其实这种观点很符合我们的心。很符合我们现在就是说修行者的心，我们觉得哎就是这样的啊，只有这样才有奔头啊，只有这样我才愿意去精进修道，是这样的。但是暂时来讲呢，这个没什么不对的，因为在佛法在就暂时当中啊，明念力当中也有一个假立的我，我要发心啊，我要解脱啊，啊这个是假立我。那当然就是说，对于刚刚学习佛法的人，还对这个假我没有挑破。啊，没有挑破，他不会上来就告诉你说，哎，这个假我，这个是假的哈，这个不是真的啊。如果就是说刚开始可以解释的话，众生反而就懵了，哎，就啥意思啊？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我是假的？什么叫是不是暂时的啊？他就会懵掉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佛基本上不会解释这个，不会给我们解释说这个我是假的，怎么先让他入道。让他先到入道就是说发心求解脱怎么怎么样，先他入道，然后呢就是说当他入道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再给他解释，哎，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我是不存在的，是这样。所以佛陀他在讲法的时候，引导众生去向解脱的时候，他也是观待众生的根基，哎，观待众生的意乐，就像入行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告诉我们这个菩提心对你的智力很有帮助，他就愿意进去。他学了一定时间之后呢，说如果求智力是不对的，这个时候慢慢就是有了前面的基础之后，他才开始放弃所谓的这个菩提心会给我带来快乐，而是说这个菩提心就是利益众生的。他那个时候去接受的话，就顺理成章了，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因缘具足了，所以说就有我和无我呢。佛陀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也说，哎。我被束缚啊，我要解脱，他那个时候不会挑破说这个我是假的，但是就是说当他就基础打牢之后呢，才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我是假立的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也会这样讲，但实际上呢，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深入到修道的核心了，但学习到这样一种真实灭谛的或者讲道谛的时候，这方面相当于已经深入到这个修道的核心，他已经不是刚刚入道的阶段了，他没有就是说修行啊，他开始入道的时候啊，他就说是这个不会讲这些。那么现在已经真实的触及到了解脱轮回的因和轮回的因果和解脱的因果，所以这个必须要讲清楚了。如果这个时候还含含糊糊的话，那就不行了。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很多人的根基啊或者接受能力到达一定的程度了，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讲。虽然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可能会对他产生很大的震动，但是呢，就是说是随着进一步的学修的话，他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这样一种无我的观点。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像有些我们现在学习的时候呢，认为有我的话就可以有束缚，然后有我的话就可以就说是这个解脱，也可以感受到这个解脱，哎，我是解脱者，我现在在享受我在以前修学苦行过程当中的一种善行的解脱果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好像就自由自在了，但是不对啊，不对的话就是说是因为这个时候认为有一个常我在束缚，一个常我在这个在享受这个解脱，但是我们说呢，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常我是不存在的。如果安立有常我的话，是没有束缚，也不可能安立有解脱道的，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呢？下面我们看呢，生苦因即缚。本来来讲的话，就是说产生苦因，啊，升起的苦的因，这个就是束缚。苦的因是什么？就是业惑嘛。业和惑就是苦因。那么苦地呢，我们就苦果呢，我们就知道是流转运哈。流转的运就是苦的果。但是苦因是什么呢？生苦因就是产生痛苦的因，那就是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业惑嘛，业和惑这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就是束缚，常法何有比？那么如果说是常法的话，怎么可能有被束缚呢？不可能有束缚的，因为它是这个常法的缘故。如果是个常法的缘故呢，也不可能在这个常法上面被束缚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常法上面，它是所谓的一个常法，常法是有它自己常法的一种定义的，什么是常法是吧？它必须不是无常的法，那就是常法。那么什么就不是不是无常的法呢？不可能是有变动的， 不会有变化，它是就是说刚开始是什么样，后来就会是什么样，这个叫做常法。常法何有比呢？真正的常法的话，不可能就是说这个业生起来了，然后这个痛苦这个烦恼不断的生起来了，然后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个因的缘故，然后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产生了这个苦果，然后就自己被束缚啊。其实从苦因方面安立不了，没有办法安立这个苦因，因为这个苦因它如果真正的是一种常法的话，它不可能说这个无明在变动啊，或者说这个痛苦烦恼在不断的变动啊，业惑在不断变动啊，今生当中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人道的业束缚我，下一世呢是这个旁生的业束缚我，这方面就不会有了。如果是常法何有比呢？是这样的，如果是真正的话就不可能有比，因为所有的这样一种这苦因呢，它必须要运作，那必须要变动，必须要运作才能安立为苦因。那么如果就是说是一个不变动的法，它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是安立为这样一种这个束缚的，苦因都安立不了了。所以说既然安立不了苦因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苦因就是业和祸嘛，这个其实就是束缚，我们被这样业和烦恼所束缚。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本身就安立不了了，怎么安立苦因呢？他因为他自己是常法的话，根本不可能在这个常法上面安立一个这样一种苦因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所谓的苦因还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出现的，不是在外在某个张三李四那条绳子上面雕两个字，这个是业或者是祸，然后把你捆住了，没有这样一种外在的一种这个苦因。苦因就自己相续当中存在的，所以如果自己这个是常有的话，根本不可能有，不可能这样存在。所以说就是说是第一个呢，这个生苦因这个是束缚，这个是安立不了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被束缚的状态，它如果是常法常有的法的话，它也没办法安立是真实的一种束缚。因为我们现在轮回当中流转，就比如说呢，即便我们说我们说的是这个常我，不是说它的苦因，苦因可以是这样，但是我这个常我呢，这个常法的我被束缚，这个它是不变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对。为什么这样不对呢？因为如果最初的时候你这个常法这个我被束缚的是旁生的业祸，那这就不能变了。如果变了之后呢，你这个叫什么叫常呢？是吧？这个法呢就不可能要常了。因为就在这一世的时候呢，如果你是被旁生的业所束缚，那么如果是常的话，就永远要被这个旁生的业束缚，不可能说这一世我被旁生的业束缚，下一世我也变成了被这个人道的业束缚、烦恼所束缚，这个方面就是没办法安立了，就是这样的。那所以说呢，就是说生苦因即缚，常法何有比？然后呢，下面是呢，不生苦因解。那么什么叫解脱呢？因为我们说缚和解是对应的嘛，对吧？就是说是第一句当中有个缚，第三句当中有个解，缚和解呢是对应的。那么什么是解？什么是解脱呢？不生苦因，哎，苦因灭了，不再产生苦因了，哎，这个就是解脱了。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解脱。首先呢，是这个苦因上面，就比如说我们上堂课讲的阿罗汉，讲的阿罗汉呢，就是说，首先呢，它是解开这个，首先是断掉苦因，什么三界烦恼，三界烦恼断尽啊。然后呢，就三界烦恼断尽之后呢，这一期的生命终结之后，无余涅槃，那么这个所有的苦果呢，也就断尽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真实来讲，不管怎么说，所谓的解脱呢，首先是业惑的解脱。哎，苦因解脱了，然后呢就是说他自己入灭之后获得无余涅槃，这个时候就就近的获得了一种解脱。所以说真正的解脱就是不生苦因，不生苦因。严格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真实分析的时候啊，所谓的解脱就是不产生痛苦的因，这叫解脱。常法何有比？那么如果是一个常法的话，怎么可以安立就是这个解脱呢？就是说苦因没有了，以前有苦因，现在没有了，这个明显就是变化嘛。如果就是说这个苦因，就如果是常法的话，就是说如果他是被就是说是这个苦因束缚的这个常我，如果是他被苦因束缚的常我，不可能说先被束缚后面又不被束缚了，这个本身就变化了，哎，这个本身就有变化，那就是本来就是个无常的自性。所以如果是常法呢，怎么可能有缚呢？如果是常法的，怎么可以有解脱呢？对不对？或者说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最终有解脱，你才可以安立以前被束缚。那如果说是没有解脱，那你没有束缚。那解脱有没有呢？如果你一直被如果是常法的话，一直被束缚的话，就没有办法安立解脱。那么如果安立不了解脱，那你什么安立束缚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如果是常我的话，不可能安立束缚，也不可能安立解脱 啊，是这样，只有就是说无常的法，或就是说是这个无我的状态，无我这个我是假立的，哎，这个时候可以安立这个束缚。那也就是说，我不了知，我不了知我是不存在的，啊，这个方面呢，执着有我呢，这个就是束缚。然后就是说是，如果后面我就是说是这个证悟了无我了，哎，这个时候就迷惑断尽了，这个叫解脱。所以说，所谓的一种这个。所谓的一种迷乱和束缚呢，它其实没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常有的我在里面存在，就是因为把无我错认为有我，这个就是迷乱，这个迷乱就是束缚。然后呢，如果你认知的实相，这个实相就是无我的真实意，如果了知了无我的真实意，那迷乱消尽，这个就是解脱。所以说呢，这个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所谓的常我参与其中，束缚的也不是说常我被束缚，解脱也不是常我被解脱，是这样的。就像这个绳子上的蛇一样，是这样的。绳子上的蛇一样，就是说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看到蛇，和后面的话就是说蛇隐退隐没，看到了绳子的出现。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这个所谓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样蛇的出现和蛇的一种这个隐退或者蛇的消亡，其实这个。蛇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的啊，没有出现过这个蛇的自信，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在那这个所谓的一种这个蛇存在啊，这个方面呢，就是一个只是一个迷乱的一种过程而已，升起迷乱和迷乱消亡的过程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没有别的一个所谓的一种法存在，是这样的。像梦境一样，所谓的梦境呢，也是说产生的迷乱和迷乱消尽啊，这个就产生迷乱就是梦境，迷乱醒过来之后的迷乱消尽的这个叫醒来。其实这里面呢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一种这个常我的自信，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就设施处呢，这个是有，就是个五蕴，世间的世俗地上存在的五蕴，这个方面可以成为所谓我的一种假立处啊。其实来讲的话，只是我们不了解而已。如果了解之后呢，这个就是五蕴法，它上面根本没有我的存在。所以如果是常我的话，在常我上面安立不了束缚，也安立不了解脱。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认为有常我的一种观点啊，这个常见的这个不是解脱道，常见没有解脱，因为它根本不符合于这个实际情况，安立不了束缚，也安立不了解脱。虽然就是说是我们自己或者对方他认为呢有我存在啊，他就可以安立束缚解脱，无我存在呢什么都安立不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我虽然不存在，但是呢你是因为错误的认为它存在，哎，这个就有束缚了。啊，这个就束缚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错误消亡之后呢，那就解脱了，是这样的。所以就好像一个人就是说发狂了，一个人发狂，在他的幻境当中，他幻觉当中，很多这些妖魔鬼怪啊，在围绕他，在这个骂他，在打他，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实际上他自己处在这个迷乱的状态当中，他自己的眼前就是说是这个幻象出很多，他有幻视啊，有幻听啊，等等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出现很多幻觉的时候，出现很多幻音幻听的时候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有这样。所以说我们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很多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产生幻觉的人，也碰到过就是说在他的印象当中出现幻听的人有很多，还给我讲了在说什么什么说什么。像这样的话，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当他自己这个他自己迷乱的时候，在他的境界当中就出现了很多很多这些这个情况，但是我们就是看不到的，是这样的。但是他的病好了之后呢，那是不是真实的这个法啊，就没有了？不是，他其实刚开始的这些都是假的，最后这个假的迷乱消除了，他就正常了，他只不过就是这个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所谓的我呢，本来是不存在的啊，就是在五蕴上假立一个所谓的一种我，是这样，但其实就是五蕴的本身。五蕴它也是也是这个坏聚嘛，也是无常的，也是聚集而已，它其实上面根本没有一个实体存在。这个方面呢，外道呢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大圣上师在讲经当中说呢，有些小乘的观点呢认为无分微尘无分刹的实有，这个作为所依，上面呢安立这个无我也好，还有就是唯识中安立阿赖耶识实有也好，还有秩序派安立就是说在圣义理论圣义理论的时候呢分二谛也好，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有就是说是这个粗中细的一些就长断见啊，粗中细的长断见，这个方面都有。真正的远离一切长断见的话，就是应承派。应承派的就是说远离一切长断见，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呢，就如来藏的观点，它也是远离了长断见的。 那么否则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如果说有一个心识上面可以安立一个实法存在，这个都会有某种意义上的常见或者断见。当然就是说外道是很粗大的一种常见断见的，还有小乘呢为事啊比较中等的啊，中观自系派呢它就比较微细的啊，比较微，它是就是说这方面的这个宗派的安立啊，就是越往上它就说是那种这个见解越究竟越靠近实相，越靠近实相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在附就是上次在讲解上的附的附带的方式讲一下哈，就是说在这个中观庄论的注释等等这里面呢就把这些问题讲得很细致，咱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些。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第一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不可说我无有彼。那么不可说我是什么？不可说我这个里面就是特定的啊，它有一个特定的一种这个特定的对方啊，特定的一种这个宗派呢，这个叫做独子部啊，有的叫正量部、独子部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个特殊的一种宗派。那么这个特殊的宗派呢，它是这个内道啊，它是一个小乘的一种十八部声闻之一啊，是这样的。那么它是一个内道，但是呢，它的一种见解呢，它是属于外道见。他的一种行为呢是属于这个佛教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也皈依三宝，他承学释迦牟尼佛是导师，也是个法师正道，然后僧众是皈依的一种这个住办，这个方面三宝他是皈依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戒律他也手持啊，他也手持佛陀的戒律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他们是佛弟子，当然就皈依三宝嘛，他是佛弟子，但他见解不是，他的见解就认为有我啊，有我存在，所以说他的见解呢是属于外道见，所以说这样一种情况就导致呢，这种独子部啊没有直接的解脱道，啊，直接没有解脱道，因为就是说是任何解脱道都是以无我为基础，就是说平常我们讲的四宗啊，四宗当中有部经部为是中观，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显宗的四部，那么四部呢就是说有部以上，它其实都是承许无我的。所以说有部以上都安立有解脱道啊，是这样，不管是有部也好，经部也好，为师啊，这也是无我，中观也是安立无我，都有这样的无我见，不管是人无我还是法无我，反正至少要有人无我，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有解脱道。所以说呢就独子部这种特殊的一种啊，这样一种这个宗派的话，直接的解脱道是没有的，因为直接解脱道必须要安立人无我，他必须要才能够获得啊，你这个才能获得解脱，所以他没有直接的解脱的，但是间接有。为什么间接有呢？因为他必定皈依了三宝，他必定也守持了佛戒，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一世可能不一定有，但是在下一世，因为他皈依三宝啊，或者这方面的一种原因的情况之下，他有下一世就可以。但是是不是必须要下一世呢？也不一定。就是说，如果他就是说早期的时候，他可能依止这个独子部修行。那他如果就是说，因为他每天祈祷上三宝啊，祈祷三宝嘛，祈祷三宝的原因呢，可能也得加持，所以说呢，也可能在若干年之后，他的一种解脱的种性苏醒了啊，他遇到了一个真实的善知识，告诉他我是不存在的，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扭转啊。如果舍弃的有我见，在这一世当中啊，就可以有解脱的。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只要他不舍弃这个有我见啊，之前。都没有办法获得解脱，因为它这个主要的因最核心的因素是没有啊，没有核心的因素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时候它这个核心的因素具足了，支分的因素就是说这个清净的戒律啊等等啊，这些方面也具足了，哎，这个时候就所有的解脱的一个要点都已经圆满了。所以说我们也要观察我们自己所有的解脱的要素是否具足，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们要观察往生极乐世界的四个要素是不是具足，对不对？你是不是经常冥观福田，冥观极乐世界啊，冥观阿弥陀佛 啊，是不是有经常有修这个因具足没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是极致进藏具足没有？经常性的为了就往生极乐世界积累资粮啊，清净罪障啊，这个有没有念佛号这些有没有？然后呢，就是说发菩提心这个因素有没有？哎，我们要反观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因素。第四个呢，经常是发愿回向，哎，我要就说是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如果这四个条件都有，每天都在修，对不对？那就对了，然后这个因是有了，然后呢就是把它修得很纯熟，这个就是有把握了。那么如果我们要修大乘道，大乘道的因素呢，菩提心啊，这个有没有？还有就是说是第二个就是空正见，这个有没有？ 那么如果有的话，那就可以说是在大乘道上面在修行。如果要修密乘的话，那么至少的它的这个它的根本的等净无二见这个有没有，那么就是平等见和清净见啊，这个到底有还是没有。修大圆满的话，大圆满见啊，这些是不是具足都要观察，是这样的，不是说我认为我是啊，你认为你是，到底你是还是不是，像这个方面我们就不好说。这个方面的话就必须要还要通过这样一种检验，检验的标准在法本里面清清楚楚，实际上我们可以对照。所以说这个对照的话，就是说是不是让我们沮丧的，是让我们知道不足，然后就去就去把它就说是修上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时候它具足了，这个什么时候就解脱。所以说这个独子部呢，它属于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一个内道的宗派。什么时候它舍弃了这个舍弃了有我见，什么时候就可以有解脱的因素了。所以如果这一次不舍弃，那可能在下一次一样必定皈依三宝了。所以下一次他这个种性会慢慢成熟，是这样，不一定是紧接的第二世啊，也许是中间隔若干世，这都有可能。反正就是说是这不管怎么说呢，皈依了三宝，三宝的它就是一个最殊胜的福田。如果你和他解种下了因缘呢，而且这个独子部他可能是诚心皈依的，如果有这种诚心皈依的因缘，他也很快就可以成熟啊。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分开来看待。那么就是说我们下面看呢，不可说无常，彼非任何因，于不可说者复解皆非有。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有我的话就是这里面科判它是不可说我，不可说我呢，它的总科判也是化在了个常就是说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说有我复解。前面有我复解的话，它反正是有我，不可思议的我，它也是有我，前面是常我，下面是这个有我认为是我存在的。只不过这个我是什么呢，是不可说我，这个我是不可说的。不可说什么呢，不可说一义，不可说常无常，这个叫不可说我，也叫不可思议的我。那么就是说什么是不可说我呢，那因为就是说这个五蕴和我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体吗，是他体不可说，既不是一体也不是他体。那么就是说这个我到底是常还是无常呢因为他不承许这样一种这个离蕴的常我嘛，是这样，他所以说这个不可说常，他也不承许这个即蕴我，因为五蕴是一个无常的，所以他也不可以说无常，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就这个就是一种特殊的观点，他不可说他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我是存在的，但是不可说常也不可说无常。如果说是常，那就有上一个科判的过失；如果说无常呢，它有断灭的过失，业就断灭了。为什么？因为无常的嘛，无常的话就没有常恒常性，没有恒常性的话，就前一刹那造了业，第二刹那就灭了，而且没有了，这个业怎么连续呢？你连续不了了。所以它这个无常也不能说，常也不能说，都有都不能说，常无常都不能说。那常无常不能说是什么？它就按照一个这个，既不能说常，也不能说无常的一个叫不可说的我。其他真的来讲根本找不到一个所谓的一个不可说的我，是这样的。因为就是真的来讲的话，所有的一种法规律，要么归到常当中，要么无常当中，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的东西根本就找不到，就是一个假的一个名称而已。但是他就是这样认为，就是个执着。就像我们有时候分别念来说，反正就是说你这些道理我反正都对，但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反正就是不可说的，反正就是离开除了这些之外的一个东西，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宗派就认为有一个这个案件不可说，有地方叫不可思议的我不可思议的，当然不可思议的也就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了，不是一体也不是他，和这个五蕴不是一体也不是他体的也不是常的也不是无常的，这个不可说的不可思议的我，无有彼，那其实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呢下面我们看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可说无常，因为常呢它当然就是说有直接有过失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在这宋词当中没有分析，直接说不可说无常，彼非任何因，因你说的不可说的无常的法，也不可说无常的这个我其实呢彼非任何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应该一切万法的声音应该是无常的，可以说是无常的，我们就是说按理来说应该是可以说无常，它可以成为因，所有的因它要起作用的叫做因，如果它完全不动完全不变化完全没有任何功用，它就不能成为因，也不可能成为任何法的因。而所有的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个共性这个是绝对是周遍的决定的，所有的因它都必须要变化才能起作用 啊，变化了才能起作用，不变化的法它不可能起作用。它如果不起作用呢，你虽然名字叫因，但是根本不要安立为因，不可能安立为因。为什么呢？之所以能安立为因，它必须有它因的作用。什么作用？它的特点是什么？因能生果而乃为因，就是说你必须要生果，你这个法才能叫因。若不生果则非因，就是入度论当中讲了，如果不生果那不叫因了，对不对？你是个什么？你的果没有出现，因为这个因果，因果嘛，就是关带果，你是叫因啊，要有果才有因。如果你果没有产生，你叫什么因呢？你要取名字叫因，它也不是因，它只是名称上的因而已，是吧？它只是名称上的因，实际意义上的话，就说不是因。而这个我们学习佛法也好，或者说讨论这个问题啊，永远不是在名称上去讨论，名称上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主要是说它的意义上面到底是不是因，对不对？你要说它不生果，我就把它取名叫因，你把我怎么样？哎，我是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就是关键意思，我们在讨论，我们不是浪费时间，那就是说这个秩序上怎么安立。我们关键就是说我们要解脱，或者我们要怎么样，主要是要安立个意义嘛，对不对？它既然损失了，它既然不成立为，它没有生果，那我们就说因的意义是不存在的啊，因的意义不存在。意思说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无常的法，我们现在不说它是一种正因还是非因，我们先不提，只要是因，是吧？只要是因，决定周遍是无常的，只有无常的法才能，不管是色法还是心法，心法也可以作为因啊，第一刹那的心作为升起第二刹那的心，是吧？它反正就是说它必须要变化，你前面的这个因它要运动灭了，然后第二刹那的心升起来了，然后第三刹那的心，第二刹那灭了，然后第三刹那的心升起来了，是这样的。它要变化了，它要运动，要变化才能作为因。还有就是说，这个物质的法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比如说我们要发豆芽，发豆芽的话，我们把就是黄豆啊、绿豆啊放在那儿泡到水里面，是吧？我们要它必须要变化啊，它必须要变化才能成为，就是说豆芽的因。是这样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如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眼睛盯着它是看不出变化的，但有些时候现在的摄影技术，它可以把就是说是几天的这个啊，就很快的这个摄下来之后呢，很快的速度放出来，放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这个豆子它不断的变，然后慢慢它就破裂了，然后它从里面长芽出来，所以它就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过程当中，它的果生起来了。所以说，如果说你种下去一年了还是黄豆，那就不是，它就不是豆芽的因了，它就不是，它就从来不变化，对不对？它没有变化，它就不能成为这个因，它就是你是这个现在是黄豆，你几天过了还是黄豆，对不对？你说你是豆芽的因吗？根本不是，你必须要芽生起来它才是因嘛。所以如果要成为因，必须要变化，必须要生果，而生果它的因不可能还保持不变的，它就果一生起来的因就坏了。比如说就是第二刹那，我们说第二刹那的一种，第一刹那的心是第二刹那的心的因，你必须要第一刹那灭了，你第二刹那才能升起来，你永远是第一刹那，你就第二刹那根本永远升不起来了，是这样。所以它必须要灭，灭了之后呢，它就和第二刹那的果才会升起来。所以说呢，这个所有的因法呢，它必须要运动，必须要变坏变化，它才成为因。而这个所有的这些特质呢，都指向无常啊，都是无常的。所以说你现在搞一个什么不可说无常，你说这个不是无常的，还是因吗？还是一个束缚的因吗？不可能。所以说不可说无常，既然你把无常否了，你否掉了无常的不可说无常，你说不能说是无常的，相当于说不是无常。如果是不是无常的话，我们就好了，彼非任何因。哎，那对了，如果它不是无常的，那就不可以作为任何的法的因，连颠倒的因都没有资格，连非因的资格都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它必须要无常才行呢，必须要无常，这个是总前提。在安立了一个无常的总前提之后，再来对应你这个无常的法是不是那个法的因，对不对？哎，这个是我们要对应啊，你这个是总的是一个道子，是吧？你想出来收西瓜那是不对。哎，我们说虽然它就是说它是一个这样一种无常的法，但是它不是西瓜的因。哎，这个是我们在第二步再去对应它因和果之间的一种联系。但是你是第一步都否了，第一个无常的法都不是了，那就不是任何法的因了，彼非任何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于不可说者，复解皆非有。所以说，如果它不是无常的话啊，它不是任何法的因。如果对方说呢，我不单单说它不是无常的，也不是常有的， 啊，不是常有的。你刚刚不刚刚否掉我们无常的时候，不外乎就是说常有的法不可能作因嘛。但我们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不单单说是不是无常的，也不是常有的。那我们下面就是说，不可于不可说者，复解皆非有。那么如果不可说常，也不可说无常，那么这个法呢，复解皆非有。不管是这个法，不管是束缚还是解脱呢，也不存在，啊，也不可能存在的，是这样的。那么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概念啊，只是一个就是说名词而已，要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法。它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其实呢就根本不存在一个这样的法。在咱们的讲记当中，注释当中就说相违的法不可能成立为一个事物，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呢就是说，如果当我们说不可说常的时候，它其实自动在灭地当中啊，不可说常的时候，它就自动就变成了无常了。然后你说不可说无常，你说不是无常的，不是无常的，那可能是常的。所以说如果你这样讲不可说常不可说无常，它其实就反过来理解的时候，它否定的就说不是常，那就是无常的法，说不是无常那就是常的法。所以你说我这个法既不是无常也不是常，相当于说我这个法既是常也是无常，这个就叫做相违的法了。相违的法不可能在一个事物上同时存在，就是我这个法既是常的也是这个无常的，这方面的话就从这个侧面来讲了，是相违的法不可能成立为一个事物的，没办法安立为一个事物。另外一种解释啊，另外解释呢就讲，你说我这个法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不可说常也不可说无常，我们说复解皆非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的所知，所有的所知法归为两类，常和无常。首先我们把所有的所知归为常和无常当中，对不对？然后就是说归完之后，我们再来分析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不正确的。你现在把常也否认了，把无常也否认了，根本就不是所知，它根本不是所知，不是所知的话你还说是复解的因，是吧？它是复的，它是束缚，是解脱，怎么可能有呢？怎么可能有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一切的所知法不管是正确与否，哎，我们说是归在常无常当中，要不是常有的，要不是无常的，是吧？所谓的所知就是这样的嘛，我们能够了知的就是常也是无常，或者说这个要不然我们就说是分为两类，一个是人一个是非人。如果你说也不是人也不是非人，那就根本不存在这个是人和不是人这两种。你说是人，人也不是，不是人也不是，什么都不是，那就是跟我们根本不存在，这个法根本不存在。一个不存在的法怎么可能有束缚和解脱呢？谁束缚一个不存在的法？谁又去让这个不存在的法解脱呢？是吧？这个根本就不，我安立不了。即便我们这个虚空它也可以安立一个，就说它是一个假立的常有嘛，啊，不管怎么样它也是一个安立一个常有的法。只要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它一定可以安立可以说安立它一种这个可说的法。它如果是完全不可说常和无常，它在所知当中，所知法的范围当中都不存在。如果就是说所知法的范围当中不存在的话，这个时候呢根本不存在啊，它自己的这个就说是这个它这个法呢，你说是有了，其实呢根本就不存在了，没有办法真实的安立啊，这个事情安立不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不可说不可说我呢，就是无有彼啊，这个方面的话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自性存在，不可能自性存在的法。那么就是在入众论当中也破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我啊，像这样的话月乘论师也破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我。虽然对方说有个不可思议不可说一义的我，但是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不可能就说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能不可说呢？因为就是说我们说你这个我到底是不是一个有实法，对，他说他可以说不是常的，不是无常的，不是一的，和五蕴不是一也不是异的，但是我们说你这个法到底是不是有实法呢？到底是不是一个有实法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后面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存在的，要因为要安立束缚的所依嘛，要安立一个解脱的所依嘛，他虽然不是常无常的，但是他是有实法。那我们说如果是有实法就是可说的啊，如果是有实法就是可说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就是说是色和心，色法和心法它可能是可说的，它可以说一义，它可以这样被安立，只要是实法它就可说。如果是不可说的法就不是实法，不是实法那就根本不存在，是这样。所以说在入证当中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破掉了啊。但是入证破呢主要是觉着空性， 啊，觉得空性方面呢进行安立的，这里面呢是觉着也是空性的一部分嘛，就觉着这样一种这个无我。那么那个入论呢是从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个什么中观中的高度，这个方面呢是从这样一种这个我不存在，就是解脱道的本身方面来讲可以安立。其实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说在从无我的侧面来讲没什么大差别，只不过它是站在什么一个高度。是远离一切信任的案例吗？还是说是这个暂时案例？这个方面有差别，但是总的来讲没什么大差别。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实法绝对可说，实法和不可说是矛盾的，是这样的。就像色法是实法，心法是实法一样，它是可以说的。那么如果说你说我是实法，那也应该是可说的。如果不可说的法不存在。啊，从这个方面呢也讲可以安利，如不可说者，复解皆非有。我们说你不可说的这个我，它不是实法的话，就不是束缚的因，也不是解脱的因的，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其实呢，并不存在是这样的一种自性。那么这个呢，就观察了这个从这个方面呢观察了这个小乘的一种不可说我。下一面呢，下面一个颂词呢，就是进一步的观察哈。对于这个不可说我进一步的观察，表面上说。不是常，不是无常，其实呢，它是符合常的自性的，其实还是常我，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就是说，虽然表面上说不是常，不是无常，实际上还是常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你的它的一个体性啊，它最后观察下来得出来一种这个结论，它其实非常符合常有的自性。那下面我们就讲了，自性无坏灭，智者为常性，故舍此常见说彼为常有。你直接说它是常有可以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像外道一样，你直接称许我这个我就是常有的，不需要遮遮掩掩啊，不需要遮遮掩掩，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是遮遮掩掩的呢？我们下面看，自性无坏灭，智者为常。什么叫常呢？所谓的常有的法相是什么？自性无坏灭，就是这个自性啊，它自己是不坏灭，不坏啊，就是说不无常的，不会坏灭的法，这叫常性。比如说对方所认为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我，不可思议的我，他要安立这个我是一个束缚和解脱的因，对不对？束缚和解脱的因，比如说在轮回当中，轮回当中的话，这个我是存在的，他一直呢被束缚，他一直成为束缚的因，就是上一次他也被束缚，这一次也被束缚，下一次还是被束缚，只不过绳子换了。啊，就是说上一次可能是天人的孙子啊，那这一次呢是人的孙子，然后下一次呢不管是哪个旁生的孙子，他就觉得这个我呢是存在的，然后就是说是束缚的这些呢在变化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就认为在明年地当中啊，在轮回当中，这个被束缚的我他是不会变化的，他是在存在的，虽然是说不是常缚之我，但是他就一直被成为束缚的因，然后呢还是这个不可说我。后来呢所有的束缚断掉了，他获得解脱了，对不对？他获得解脱了，他自己在享受这个解脱果，那么还是这个我在享受这个解脱果。也说这个我他以前呢是在不断被束缚，不断束缚，这个是没变化过，还是这个我呢 后来所有的束缚已经断掉了，他这个又享受，他进一步的享受这样一种这个解脱道的一种这个解脱道的安乐，他就这方面来享受解脱的安乐，其实呢就非常符合自性无坏灭，就是说这个我的自性啊是从来没有坏灭过的，没有转变过的。轮回当中被束缚的这个我和在这个什么，在这个解脱之后享受涅槃果的这个我没有坏灭，那智者为常性。那智者就是说，你这个我不是很非常符合这个所谓的常有的一种自性吗？它非常符合常有的，虽然你说我不是常的，但其实一看的时候呢，你就是常的。为什么呢？非常符合自性无坏灭的特点。那你说，我们就说你敢否认你这个自性无坏灭这个吗？你这个所谓的束缚当中的我和这个解脱的这个我，是不是不一样的我？他也不敢说，他也不敢说不是，是这样的。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其实意义上面就已经成立了常性了，就已经成立了常性。虽然说。不可说常，不可说无常，但是其实从他自己的这种所谓相续当中的这个我，相续当中这个我以前是被束缚，后来呢就说又换到了解脱，他上面的一种以前有很多条绳子，现在的所有束缚已经都没有了，干干净净了。哎，就以前的这个我呢被束缚，就相当于这个东西啊掉到了粪坑里面，很脏很脏了，现在我捞起来洗干净了， 洗干净了之后还是一个东西啊，是吧？只不过以前很脏，现在我捞起来洗干净了，这个一个东西啊。上面就是说这个东西以前轮回当中被染污的很厉害，现在呢被这个解脱道的水洗干净了，哎，这个我就很清净了。其实来讲就是一个东西。那么如果说这个自性无坏灭的话，如果是自性无坏，如果他要成群无常，那就符合他就什么？他如果说这个在束缚位轮回当中的我和解脱道中的我不是一个我，那就是无常的啊，那就是无常的，是这样。如果是无常的话，那就推翻了他自己的所谓我不成就常，也不成就无常的观点。所以他就说这样观察下来的时候呢，要不然就是常，要不然无常。反正如果你说束缚位的我和涅槃位的我不是一个我，不是无常的，那就只剩下一个选项了，无坏灭，是吧？像自性不坏灭，就是在束缚位的自性到了涅槃位，它并没有转变，并没有变化，一点都没变化。一点都没变化的话，这个自性无坏灭呢，智者为常性，就是完全符合这个常性的法相。所以当我们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自己要去辨别问题的时候，或者和道友要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达成一个共识，常和无常，常和断，对不对？我们首先要就是说把这个常和断的一种概念大家一起达成一个共识，什么是常，什么是无常，达成了共识之后我们再往下分析。否则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两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那最后来讲就讲不清楚。所以说就是说我们首先说这个常性是不是这样，常性一点都不能变化，如果有变化就不能说常。所以有些时候的常呢叫相续恒常，哎，相续恒有这样的说法，相续恒常。但是所谓的相续恒常，它只是说在一个阶段它总的一个相续它不会变化，这个叫相续恒常。但是相续恒常呢，就是说要解释这个相续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很多很多细微的刹那组成的，只不过呢它在某一个阶段，很长一个阶段当中它不会有大的变化，这个叫相续恒常。相续恒常可以成立假立的恒常，真实的恒常不能变的啊，完全不能变。如果你第一刹那、第二刹那有一点变化，他就说舍弃了以前的状态，变成另外的状态就是无常了。所以说，如果要安立一个很严格的恒常，很严格的恒常，那就绝对一点都不能变，一点都不能变，不管是方方面面都能变，变了就无常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要安立一个常有了，太困难了。所以说像那话就是说，谁才能够把一个这样的法安立会恒常，一点都不变化的法，无论如何是找不到的，没办法安立的，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我们在分别识面前去观察的时候呢，一个法都找不到。世间法世俗的法就是分别识法，分别识你就说如来藏，我们如来藏不在这讨论的范围，是这样的。如来藏它不是分别念面前的法啊，不是这样，它也不是和我们世俗地的和世俗地的一种这个概念啊完全也不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世俗的法，如果是分别念面前可以安立的法，都不可能说安立一个这样的恒常性。而且是在这个因缘的体系当中呢，不管是这个连如来藏也安立，他不会安立如来藏的，绝对不会安立，是这样。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在因缘当中出现如来藏的概念，就很容易让众生混淆。然后就是说本来这里面要讲要打破我们的一种所有的一种常识啊，最后你出现一个这个观念，这个时候呢他的一种这个引导不够啊，或者根基不够的话，他就会出现一些很多的疑惑。所以在这个教法当中他不会出现这些的。所以说这些都是在讲我们分别见面前的一种安例，就是世间的在名言的理论，名言理论世俗理论当中的一些这个观现实量啊，从这个观现实量的侧面进行安例的。这里面不是这样的境界的。所以说就是说自性无坏灭，智者为常性。那么这个时候智者就是常性。就是说先有而后无，是者为断见。这个好像应该就是在中论当中也是这样讲。中论当中它有一个就是说是安立常和无常的一个寄送。这个常就是这样的，先有而后有，就是说自性无坏灭，这个就是叫常。它不变化，以前是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常有。先有而后无，那就是断灭，是这样的。先有自性，后面没有自性了，这个叫断了，叫断灭了。所以像这样这个叫断灭。那么就是说那我们的无常是不是断灭呢？无常其实不是断灭的，空性是不是断灭呢？以前我不知道是空性的，现在是空性的，也不是断灭。为什么？因为它本性就是从刚开始就是没有自性的。所谓的刚先有自性，后面没有自性的，这个叫断。先有而后无，就是说这个有是自性有的法。如果以前是有的，后面没有了，就要断灭了。如果以前空性的意思就是说，以前也是没有的，现在也是没有的。这个我呢，以前是没有的，现在也是没有的。不是说以前有我，现在无我了，这个就断灭了。这不是佛教的观点了， 所以我们认为以前是有我存在，现在没有我存在，这个落入了断灭当中，是这样的。那么应该是按照什么？应该就是说，这个我就是纯粹就刚开始就不存在的，只不过我们误解了而已啊，误解了有我，把这个无我安定为有我。现在我们就是说，觉得空性只是还原它的本性，还原它无我的本性，还原它空性的本性，这个叫它的实相。哎，这个我永远不会断灭，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学的时候，好像觉得就是说，哎，这个中观是不是也是断灭吧？无常也是断灭吧？你看先有而后无，很符合这个条件呢。其实呢，这里面就是说，不是先有而后无，它本来就是没有的，只不过我们错误的认为它有而已，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智者为常性，那么就这个对方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我，就完全符合智者所安立的常性。那么下面就是说是教诲他们说，故舍此禅见，所以说你们应该舍弃这种令人惭愧的一种见解。为什么是让人惭愧的见解呢？就是说本来是常我的，就是说你自己呢，就是说是还说这个不是常的啊，就是也不是无常的啊，这个相当的话是一种这个让惭愧的一种这个观点，惭愧的见解，完全就是说是安立不了啊，甚至羞愧的一种见解。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惭愧。还有就是在注释当中说呢，是相位的体性设于一个事物，也可以这样说。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本来来讲呢，就是安立了这样一种这个常性，你自己还说这个不是一个常性，还是说这个不是常无常的一个不可说的一个我。其实呢，这个你是这个是常我，你就说常我，至少呢，就是说至少哈还有点公正。那现在呢，就是说你安立的是常我，你嘴巴上说这个不是常我，也不是无常的，这个就是让人羞愧惭愧的地方，就相当于至少来讲都不公正的。说比为常有还好一点，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就有点带讽刺意味哈，还带讽刺意味，就是说你还不如这个外道。外道他就说我这个就是常我的啊，直接就说了，直接是我就是常我的，是这样的。你直接说他就是常我就对了嘛，你还是说就本来是常我了，你还说我这个不是常也不是无常，所以这个方面呢还显得好像就是说很不公正一样啊，就是说遮遮掩掩的这个意思。说直接称序常就可以，或者就是说直接称序无常就可以，然后就说又不是常又不是无常，骨子里面呢是称序的是常。所以这个方面就不对。因此说这个第二个颂词呢，第二个颂词主要说明啊，所谓的不可说我，不可说的我其实还是常我，因为符合常我的条件，所以还是常我，是这样。说常我的它，如果是常我的话，它的一种过失和前面这个颂词的过失一样的，避免不了，没办法避免，就是说这个是仍然是一个常我的一种观点，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破常我的时候，那种过失呢仍然没办法避免的。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就安立了哈，无我的话，束缚啊，解脱啊，合理。然后如果有我呢，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我，常我也好，还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不可说我也好，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都是一样的，那都是一样的，就说是这个不合理的不合理。那么有没有一个无常的我呢？其实无常我它不符合我的条件，是这样。不管是具身我还是遍际我，它其实都带常性。都带常性，只要是有我的话都带常性，是这样的。那么就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分析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观察的时候呢，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是其实要破我都是破常我的，因为就是说具身我是常一，对不对？常一的自性嘛。然后就外道的常我呢，就是五种特点呢，九种特点呢等等，这方面的一种直接安立常我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可说我啊，其实呢也是有我见，也是属于常我见，是这样。所以说只不过呢就一般的一种普通人的常我呢，他没有经过那么多的理论分析，他没有经过一系列的破例来安立，而外道的常我呢，他经过了很多的破例，破他中立之中，然后呢就才安立他自己的观点，仅此而已了。所以说其实都带了常的自信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讲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我有我中呢，其实都是符合于常我的一种体系的。他其实没有，其实跟人来讲呢，不存在一个真实意义上的无常的我。不存在，真正无常的我是不存在。如果存在，就是假立的，假立的我等于无我。我们说是假立的东西嘛，这个是假的，对不对？假的有的时候就是说，假我和无我之间呢，只不过就是说一个在世俗地当中，就是说稍微安立一下；一个是究竟来讲就是没有所谓的假的，对不对？假的东西是不存在嘛，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假的。其实说假我和无我，假立的和就是不存在。他就是说他只不过是稍微有一点的在讲法上面不一样，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是观察到底，那就是无我， 那如果不观察到底呢，我们说，哎，有一个假立的我，其实假立的我和无我之间没什么差别。平常我们说，这个万事万物，万法假立，和说万法不存在，其实没什么差别。只不过我们如果观察下来的时候，说假立的法和这个法不存在，它只不过有的时候是技巧上面说的时候，就是说是这样讲而已。如果我们了知之后呢，说虚如梦如幻呢，说这样假立啊，说虚幻呢，说这些就是说不真实啊，和它不存在其实没什么真实的差别，是一样的。因此说呢，就这里面不存在无常的我啊，无常的我就是假我了，假我就是无我了，是这样的。在名利当中呢，就把这个运啊，假立为我而已，其实它就是运的自信，它没有我的自信。虽然说是这个五蕴假立为我，其实就是无我，是这样，那就是五蕴的体性的。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讲完了灭谛啊，就灭尽妙理呢，这个四个相呢，就是说是我们间接的也了结了，了知的哈，了知之后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灭谛呢，其实就是涅槃。啊，就是涅槃，究竟的灭谛啊是佛谛啊，究竟的灭谛是佛谛，然后呢就暂时的灭谛呢，那就是阿罗汉啊，阿罗汉呢就是说在小乘道当中的无学，它就属于灭谛啊，它证悟了小乘的灭谛，然后就是说是究竟的灭谛呢，就是这个佛陀啊，佛陀的话就是完完全全的所有的这些烦恼障啊、所知障啊这些都灭掉了。而阿罗汉呢，就是说所知障这些没灭掉啊，所知障没灭，所以他就说是只是把轮回导致众生轮回的这些因素灭掉了，然后变知的一些就是说所知障这方面的话，对所有的所知了知的这个障碍没有灭掉，所以说他这个灭定呢不究竟，而佛陀大乘的一种灭定呢是究竟的。所以说大乘的灭定和小乘的灭定的差别，主要是来自于对道地的修行，所以说他灭定不一样。原因就是他的道地不一样，他所修的道不一样。小乘修人我，大乘修法我，修二无我，是这样的。那么小乘呢，就是说三生最快三生，那么大乘的三个无数劫，时间上有很大差别。还有他自己的，就是说是修行这样一种有没有大悲心的差别啊，有修不修圆满六度的差别啊，这一方面的话，其实都是在道地上面案例很多很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大乘和小乘从佛果，如果说佛果和阿罗汉果。它有这么的差别的话，就说明它的因一定是有差别的啊，它的因有差别。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方面进行也可以反向于来推知的话，也可以完全了解。因此说呢，就是大乘的道呢，它要比小乘的道要难修，它的一种内容要比较深一点啊，然后它的一种时间呢要长一些，所以它要受牵涉的苦行啊也要多一些，所以它的种性啊，它的根基呢也要立一些，如果不是这个立根的话，也坚持不下去。所以现在我们自己要修大乘道，选择修大乘道的话，其实也是要让自己的心量要大起来，然后要让自己的一种心呢堪能，通过训练让自己的心堪能。如果我们的心很脆弱，很脆弱的话，修不了大乘道啊。的确确要作为一个修大乘道的人，他的心应该很堪能，很坚强，他不应该被随随便便就被一个一个的小的痛苦击垮了。如果是被这些很多小的很容易被这些小的痛苦小的烦恼击垮的话，就说他真正要这个堪能修大乘道呢还是不行的。因为说我们自己在修道过程当中呢，要了解这个原理，了解这个原理之后呢，我们要坚持啊，遇到这些委员的时候，遇到这样一种这个困难的时候啊，我们要思维这个法义，要让自己的心呢堪能呢坚强啊。如果说现在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谁来障碍我们啊，谁来给我们障碍，我们要感谢他，因为就通过他们的一种这个，通过他们的一种帮助呢，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坚强。如果我们不遇到，如果就都在夸奖我，如果都在就给我做顺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的心就很容易被宠坏。那么如果我的心被宠坏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抵抗力了，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要修大乘道呢，这个不可能是。就顺顺利的就然后就是说是一帆风顺的就成佛了，这个永远不可能。在保持我存在的前提之下最后你就成佛的情况完全没有。所以说就是说要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要不断的去这个我们不断要承受很多很多的一些委员打击呢，我们的心才能够坚强才能够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堪能。所以说就是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呢，这些会来自于不学习佛法的世间人。有些时候呢，这些委员呢，这些会来自于修行佛法的道友，或不管你看得惯的人，看不惯的人也好，或者他你觉得他是为你好还是不为你好，你觉得他是就是视线还是你觉得他是志向的烦恼也好，反正呢，我们的成长和这些离不开的。有些时候可能来自于上师善知识，反正就是说来自于方方面面的一些压力 要让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压力当中不断去让自己的心成熟。所以说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做好了心理准备了啊，就不怕，是这样。因为这个是必须的，你要就是说是你要成就，你要成就一个真正的一种这个修行者，你要成为菩萨啊，也不可能说啊你完全不经过这些努力就可以成就的，是这样。就像现在的这些运动员是吧，运动员也好，他都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训练，要经过很多的这些折磨训练。一般的人在被窝里睡大觉的时候，他早就起来训练了，早就起来锻炼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后面他取得这些成绩，取得这些和一般的人不一样的情况，他的心力，他的身体的承受力，哦，他肯定和一般的人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要修行，要成就菩萨，成就这么殊胜的果位，我们说一方面我想成就，一方面祈祷委员绕着我走。啊，祈愿的话，就不要遇到这些障碍委员，那怎么可能成熟呢？是吧？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躲避委员的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不堪能的表现，啊，就说明我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还没准备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什么时候哪一天的时候，你真正的愿意说祈祷佛菩萨的时候，祈祷护法神的时候，就像《修行七要》当中讲的时候，啊，祈祷护法神的时候，啊，赐给我委员，啊，让我遇到这些委员。啊，给鬼神布施食指的时候，愿你们来伤害我。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很自然的做到这个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你修大乘道，就说明你的心量可能就成熟到一定的程度了，是这样。如果现在每天都在祈祷遣诸委员呢、啊，不要遇到这些、啊，像这样的话，可能还是我们的心量可能也许还没有真正的成熟，是这样。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一种道理。如果我们经常，假如说是，当然有的时候佛菩萨也不干的啊，你这样祈祷啊，你虽然你这样希望，但是我不给你这个顺缘，他还是要给你委缘，是这样。因为这个委缘就是你的顺缘，修道的顺缘嘛，是这样。所以就像子女天天向父母要东西，我要这个要那个，他听的是听到了，他就有他不一定给你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向佛菩萨祈祷的时候要遣诸委员啊，要怎么样向佛菩萨祈祷，他就是知道他有可能也有能力遣诸你这个委员，但有的时候他可能就不给你这个洗涤，他可能就是说给你让你祈祷完之后他的一个报复欲来的更强烈了，是这样的。像委员更大了，为什么？因为他作为你的导师，他作为一种要让你解脱到的一种，他肯定是愿意你进步的。他如果就全部给你顺缘，全部给你就是说是让你顺顺利的话，你永远长不大，啊！你作为一个他的继任者，啊，作为一个就是说大乘佛陀家族的一个血脉的持有者啊，这么脆弱，对不对？天天都在哀求，就是说不要遇到障碍，不要遇到委员，让我顺顺利利啊！像这样的话，如果是弘法利生，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多的不好。但是如果自己的方面生活、工作啊，还有这些修行过程当中呢，如果天天这样去喊的话，那就是没长大啊，也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就是说不怕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说真正的可以面对一切委员的时候，这个是他老人家也放心的，佛陀终于点头放心的，上师们呢也可能就放心的，是这样。他是因为他的心成熟了嘛，他真正的就是说，成了一个能够担当的人啊，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男子汉，这个时候他就成熟起来了。所以说我们的心呢，也有的是要试着去祈祷一下，虽然就是说真正的一种放开去祈祷可能还有那样担心的，但是不是我们还是犹犹豫豫的去祈祷一下，小心翼翼的祈祷一下，给我一点委员，还是给我一点障碍，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慢慢来嘛，就这一步呢可能要走出去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害怕祈祷之后真的就应验了，害怕就是说是怎么样，这个反正就是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这些有些时候呢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修行七要当中讲的到底什么意思，很多大乘的地方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它肯定是对我们来讲肯定是有帮助，因为你要成菩萨，要成为一个大人，既然要成为一个菩萨的话呢，你的心量肯定要比一般的人要强得多才行，否则的话总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不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让我们的心呢就慢慢就成熟了，小乘当中的这些呢，它的涅槃呢它也不究竟，它的因不究竟，因不究竟呢，因为它的发心小，发心小的缘故，它就说是它最后呢因就小，因就小它的果就小，那么要成为大的果佛果啊，还要继承成佛啊，这方面呢你的因不能弱了啊，因不能弱。所以说呢，这个菩提心一定要升起来啊，就是说是如果就是说菩提心升起来了，这个时候是可能也是接受大圆满的、接受密法的一个必然的条件，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既然选择走这条大路的话，如果选择走这条路的话，那我们自己要做好准备， 做好这些面对一切委员的准备，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做好了准备了，我们就知道，哎，我选择这条路，他就说让我们的一种，就通过很多的一种委员啊，就是说力源呢，让自己成熟，成熟之后呢，那么就可以这个法也可以接受，然后就自他向外，没有什么样一种委员了，没什么心理的负担，然后要去度化众生呢，也不会感到厌烦呢，也不会这样那样，一点点小小的委员让自己退缩，完全不会了，因为自己的心成熟了，成熟之后呢，就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就是说做大事业的一种心胸啊，成熟之后呢，那就可以啊，完完全全就可以了。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心还是像这个小孩子的心啊，像幼儿园的心呢、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是不行的啊，不了解道理啊，或者就自己虽然知道了，但是自己的心量不足，这一步迈不出去啊，也不行。所以说，我们无论如何，这要总是要开始的。总是要开始的，如果你要走这条路的话，那可能这些必定它是个与众不同的，你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个时候你要除了你在这个路上面得到的这些最后要得到这些福利，但是你还有很多责任，是这样的，还有很多磨难，那这个可能是和其他道不一样的，其他道可能就是说了果小磨难也小考验也少，但是这个大的这个大果的路呢，它可能就是说你最后得到的多，但是你中间的付出也会必须要比别人大，然后你自己承担的压力也必须要，也就是说承担的压力和抗击打能力肯定要比其他人强，那么这个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说来就来了，这个要训练啊，这个要训练的。所以要训练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的时候上师为什么有的时候反复想，上师为什么让我们出来做事情啊，走出来做事情，要发心啊，做事情啊。如果一个人在家里面就是说天天发菩提心，啥事儿都不了啊，觉得自己修行很不错了，但是出来之后就发现，哦，这个问题处理不好，那个问题处理不好，今天这个事情又升委员了，那个也升烦恼了，那个事情又让自己不舒服了，这个人给我对着干，那个人也给我对着干，上面的人压我，下面的人也在什么什么，哦，好像觉得都是问题，但是出来之后就发现自己差得远啊，慢慢就发现问题，然后也可以在里面去训练，提供了很多训练的一种很多很多素材吧。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就是有些时候呢，当然我们会觉得自己很不错，自己觉得自己也很不错，但其实呢，就是根本没有机会，都没有机会发现自己的问题，还觉得自己很不错，这个就比较可悲。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所以说我们就有的是在在的看了少师的老人家的一些教言呐、啊，还有很多的的确确呢，每一个都是让我们成为大乘菩萨的很多殊胜的教言啊。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那必定不同啊。你像这样的话，你的责任你的压力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做好接班的准备啊。做好接班的准备的话，你肯定是要自己的心理首先要接受，然后是再去自己的一种福德质量啊，身体方面去不断去的一种成熟嘛。所以我们自己的这种发菩提心，真正来讲的话，如果真正慢慢跟着这样去做的时候，真实的菩提心就会升起来，相应于大乘道的一种菩提心，而不是自己以这种自私自利的心修的那种菩提心，在我们很小的心量上面修的菩提心，它大也大不了，怎么可能大呢？是不是？所以说只是真正了知了这个道理之后呢，一种心真正接受了，完完全全从道理上接受了，自己才愿意去做啊，愿意去做，以后呢再不想说所有的事情都是顺缘，然后就说是所有的委员都不要遇到，他可能就是这个观念慢慢就没有了。他就觉得有点委员有远也不要紧啊，实际上没什么大不了的，是这样的。他是如果这个时候呢，就说明他慢慢就开始有担当了，慢慢他的一种心智呢就开始成熟了。这个时候也和这个菩萨家族和他一种勇士家族，这个是勇士家族里面出了很多胆小鬼，那就是一个讽刺，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既然是勇士菩萨的菩萨就是勇士嘛啊，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勇士家族当中都是不敢出来发心的，都是不敢出来面对，都是胆小怕事的人，那这个家族也差不多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必须要培养这些能够担当的啊，或者说那种心智非常的一种怎么说很坚固的人，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担当，可以传承这个血脉，这个方面很关键很关键的。所以我们在学大乘的时候，这些思想呢也要带进去为什么要这样纯粹是为我自己吗，还是怎么样。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好啊。如果有这些因缘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机会磨练我们，其实是非常好，应该感谢所有的这些伤害我的人啊。这个对这个感谢伤害我的人这一点呢，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些了知之后呢，还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啊，更深的认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每走一步，他对同样的事情的认知的能力都会不一样。 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讲完了灭谛啊，灭谛呢就是说把一切的这些都灭掉，把一切的一些痛苦啊，痛苦的因都灭掉了，这个称之为灭谛。那么下面我们要学第四，那第四个呢就是宣说当修之道谛，道谛要修的啊，道谛是一个要修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道谛呢也有四个形象啊，就四个条件，那四个特点称之为道谛。怎么叫道谛呢？道如行出啊，道如行出呢就四个形象。那么道啊，就说是道如行出。第一个道呢，什么叫道呢？啊，就说是它是一种去向的意义，叫道。什么去向呢？去向哪里呢？就说去向于解脱的，这个叫道。有去向于解脱道的这个体性的，这个叫道。也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方法不去向于解脱道，不去向于涅槃，那就不叫道。啊，不叫道。所以说为什么叫道谛，对不对？道谛第一个条件是就是说道如行出的，就是说四个形象当中第一个它一定有去向的意义，去向于解脱道的，一定是去向解脱道的，是这样的，它才叫道谛的体性。反过来讲，如果它和不去向解脱道，就是你这样修下去它达不到解脱道，你这样走下去它走到了别的道当中，那就不是道谛了。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条件，叫去向的意义啊。那么就是说是第二个就是如就是如果的如，其实就是真如的意思啊，真如。那么这个真如的如，如果的如啊，道如行出嘛，如。那么为什么叫如呢？这个如就是契合于正理啊，契合于真实义啊，这个叫如。所有的道必须要契合于真理。世俗谛当中要契合于无常，要契合于这样一种这个契合于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等等。圣义谛当中要趋向于空性啊，趋向于无我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必须要相应啊，契合于这个真理。这个如就是真如，就是真如真理的意思。道所有的道，道谛的道必须要符合于真如体性，必须要符合于实际情况，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是道谛，它不符合道谛的那个形象嘛。所以这个法相呢，就是说你看我们说这里面的道如行出，这个道必须要趋向意义啊，才叫道。第二个呢，必须要契合真理才叫道，不契合真理不叫道啊。不管怎么样，你这个不契合真理的啊，你说这个是常有的，或你说这个是有我的，对不对？你说不空的，哎，这个方面都不契合于真理，它不叫道。所以说第二个道谛的第二个就是如，就是契合于真理。第三个叫行啊，行呢就是正在修行，哎，道谛必须要修的，必须要修行的，是这样。正在去向于这个，正在行于解脱道，正在行于这个正道当中，这个叫行。那这个叫行，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到比如说那、啊、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甚深众，甚深众的话，他正在于去向于这个过程当中，正在行于这个涅槃的路途当中，正在修持这个路，正在修持这个解脱的一种解脱的法。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有这个体性才叫道。必须要行持，有行持意义，是这样的。然后呢，这第四个出就是出来了，出离的意思。那么这个出是什么呢？为什么就要出呢？就是出离生死。这个道谛一定要出离生死才叫道，不出离生死的不叫道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出离心怎么叫道呢？也就是没有出离心根本就和不出离解脱的，你相应于轮回的，相应于轮回当中呢，就是说你是入于生死的，不是出离生死的，这个就不叫道了。所以道的体型它一定最终一定要出离生死。所以说这里面讲了第一个，要它这个道要去向，一定要有去向的，去向于涅槃这个意义才叫道。第二个呢，一定要符合真如的，这个叫道。第三个就是真理嘛，就是不管世俗谛和圣义谛，它一定要符合于实际意义，这个叫道。然后一定要行持，不断行持，这个叫道。然后呢，它一定要出离生死轮回，这个叫道。如果没有这四个条件，非道，不是道。所以这个就给我们标准了是吧？我们也可以反观我们自己这个是不是道，我们可以用这个去衡量这个外道的一些或者其他的不是弟兄不符合这种条件的就不是道。那么这个方面我们不用依止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道谛的四个形象呢，它一定要大家就了知完之后，它就不是一个空壳了，它就对这个道谛呢，我们就知道的很真实啊，这个就是真实的道谛。所以我一定要。要契合于这个，我所有的用修行要契合于这个，我的心要契合于相应于道谛，那必须要出离心啊，必须要不断的行持啊，不断要就是说是我的理解正见， 我的见解要符合于世俗和圣义地，因为它要契真理嘛，契合于真理才叫道嘛。说最后呢，我的目标一定是要解脱烦恼，从这个烦恼当中解脱。如果我修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烦恼越来越炽盛，然后呢，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是那种这个对轮回的担着越来越强大，那可能就不符合于这个，不符合于这种道的体系呢，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检验，所以了知的很清楚之后呢，把这些法义了知的越清楚，就越能够清楚自己自己的修行，自己的目标会很清晰，现在正在做的这些所作所为也会很清晰，对的也知道，不对的也知道。如果是对的，那就会坚持，那不对的马上就会改正。这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对于这些法的一种很清晰准确的认知。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对这个所修的法，这些佛理都是迷迷糊糊的，那就是说哪些是对的也不知道，哪些是错的也不知道，对的应该坚持的这个没坚持，错的应该斩断的也没有斩断，这个时候就很难进步，很难进步。所以说就是我们自己要真正在修行当中，要真正的好完全无误的来学习的话，那必须要把这些道理清清楚楚的在脑海里面很清楚的梳理出一个脉络，这个脉络很清楚，那么自己我们就完全就我们在每天做这些修行的过程当中，就依靠这个为标准，依靠法为标准，不是依靠自己的分辨念为标准，是这样。而这个法很清晰，很清晰的作为依靠这个为标准的话，那么就是说过失很快发现，很快就纠正的。然后一些功德呢，该做的就坚持不断的去，很有欢喜心的这个很有动力的方式去做下去。所以这个很多很多修行都是来自于对于这些法的一种这个很清晰的认知。如果这些认识的越清晰，那么就是说修行就越容易圆满成就。那么就是宣说我们前面讲的道地的四个形象。分二，无我永是解脱道，彼外于道非如是。那么这里面所讲的道地呢，它就说是这个它的核心，道地的核心是以无我，无我。无我呢，它的的确确呢，它也趋向于那种，真来讲的话，无我它也是这个趋向于涅槃的。无我呢，也是那种什么呢？无我呢，也是契合于真理的，契合于真理的。无我呢，他自己呢，也是的的确确呢，也是修行这个无我，他也是可以不断的去修行的。然后最后呢，修无我也可以出离从轮回当中出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里面的道呢，就无我呢，它是一个核心通过这个方面可以延伸出其他的一些就说是这个道路心术都可以去理解。然后彼外于道，那么无我之外的道。不是非如是就不是解脱道了，所以说无我的道是核心的道，然后呢有我的道呢，只要和有我的道，如果没有升起无我道之前的道，非如是不是解脱道，要不然就不是直接的解脱道，还不是直接的因，它可能是间接因，是间接因，是这样的，它不是直接因，直接因核心的因就是无我，然后也有可能我们现在刚刚学习佛法的这些道友们，他是皈依三宝的，他在极进藏的，但是无我竟然没升起来。那么这个是有间接的解脱因，直接的解脱因还没有，是这样，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修行佛法当中的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学习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一定要开始契合于无我的见解，一定要开始真正很认认真真的去了解这个无我这个时候呢，对无我了解了，就长相当于抓住了解脱的命脉一样。这个事呢，就是如果他围绕这个无我的观点去修行呢，他就永永远远都契合于解脱的。如果离开了就是说是无我，以有我的观点去修行的话，虽然就是说表面上可能修得轰轰烈烈的，好像很热闹，但其实呢可能就还没有真实的靠近解脱道，你核心还没抓住嘛。那么第一个科判分二真实即除彼争论，第一个真实。真实的道是什么？无我就是无我是解脱道了。修以说道转，修以说道转。那么就是修以说道转的这个修以说道转的这个意思呢？什么叫修以说道呢？就是说修以说道，那么就是我们修持了已经宣说的这个正道。谁宣说的正道？当然佛陀宣说的正道，是这样的。那么已经宣讲了这个无我佛陀所宣讲了这个无我的正道。那么就是说是修了已经宣说了道之后现证的无我，灭掉了我执，然后呢就是相续当中最微细的一种障碍彻底的转移这个就是道地就是道地。所以这个转呢就是转移的意思就是转移。转移呢是在佛法当中呢是一个术语 啊，在三转法轮当中比较多这个转机哈。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二转也有一些，但是讲的不多。三转法轮当中呢，就是唯识中也好，还有就是说是一种，还有就是说如来藏等很多的一些当中讲的这个转机。那么在这个弥勒五论当中呢，变法法性论专门讲转机，以及转机为核心呢，讲到了法和法性之间的一些关系和修行，然后让有法隐没现前法性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转机呢，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修以说道转嘛。那么这个就是说转移，转移的话就是说应该后面会有解释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里面的一种这个道地呢，道呢就是其实来讲的话就是由这个五道，五道的话这里面说有资粮道啊、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资粮道、加行道是属于凡夫位啊，凡夫道啊，凡夫位的就是资粮道和加行道。见道呢是就是说是刚刚从凡夫到圣者的第一步，这个叫见道，已经见到了真性，见到了无我。然后呢就修道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修这个在见道的时候所见到的真理，所见到的无我见，那必须要不断的串修。然后呢就是说修道圆满之后呢无学了啊，没修行圆满了没什么可学修的了。是这样的话就是属于这个究竟位无学道。当然这个五道呢也分小乘和大乘两种啊，分小乘和大乘两种，是这样的。小乘的无学道就是阿罗汉，大乘的无学道呢就是佛地啊，是这样的就是说这样分的。然后小乘的大乘的见道呢是初地，修道呢是从二到十地啊，都是属于这个修道。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最后呢达到无学道之后呢就属于圆满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五道的说法哈，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一种这个道呢，道地呢，它其实呢就是属于这个见道和修道是属于这真实的道。为什么见道和修道属于真实的道呢因为就是说是到无学道的，上次在讲解当中讲啊，在无学道的时候呢已经圆满了啊，已经这个道已经圆满了，不能再叫道了，目的地已经到了，所以这个不能再叫道了。道是这个从这儿出发到这个目的地中间的这个叫道，但是已经圆满之后呢不能叫道，所以无学呢不能叫道啊，这样讲的也有。而资粮道和加行道呢也不叫道，因为它是前行啊，它是预备位，所以它也不能叫道，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些地方说呢都可以叫道，那都可以叫前行，就是资粮道和加行道也可以叫道地，也可以这道地，因为它是一种真实见道修道的一种因，它的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前行，它的因，它的准备位，它也可以叫道，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现在的一种世间的道路啊，世间的道路，比如说这个辅路辅道，这个叫不叫道呢？这个也叫道，但是呢，它是不是真的上了一种主路呢？还没上主路，它是辅路，或者叫有的时候的匝道。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通过这个匝道上去之后呢，就上高速了。所以这个呢，它不是真正的高速，但是呢，它是进入高速的一个辅助路。那么这个辅助路就相当于质量道和加行道。所以说呢，你如果要把这个主路算成道地的话，它就不算，它就不算了。但是呢，你不经过它也上不了主路，所以说呢，它也可以算成道地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就要做这个因取果名，因取果名是这样的，把它的因呢取上果的名称。它虽然不是道地，但是也可以叫取名字叫道地的，是这样的。然后已经到目的地，到目的地这个时候呢，它已经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叫道了，但是呢。它是道的究竟啊，它是道的究竟，它是道的果，果取因名，这个果呢取上因的名字也可以叫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到底能不能叫道地呢，这方面来讲，严格意义上讲了，这个道地呢它是属于无漏有学，是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是有漏呢还不能叫做道地。但是呢有学无学呢它已经就近了。无学虽然是无漏哈，无学算是无漏，但是已经就近了，是这样。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有些人讲的话就是说是它是无漏的，第一个一定是无漏的，到底一定是无漏的。第二个呢一定是有学的，有学的。所以要符合这个两个条件的，那就是质量道加行道就不能算了，无学道也不能算了，是这样。那就只有中间的见道和修道，这个可以算。这个是可以算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属于这个道地，因为就有些时候呢为什么无学不算呢，因为无学它已经是灭地了啊，它就说三界烦恼已灭，对不对？无因涅槃呢它已经就是说已经连这个剩下的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呢就是那个时候它已经是算灭地 如果是大乘算佛宝了，不算僧宝了。说僧宝它相当于是道地嘛，那么就是说佛宝相当于是灭地嘛。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无学的佛果呢，它不算道地，那也是啊。从这个方面来理解的时候，的确是可以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把所有的过失已经转移不出、不复存在的这种状态呢，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这种智慧呢，称之为道地。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说除彼争论分事，遣除断智能力同，除烦恼非无余尽，除祸永尽不可能，遣除虽尽复退转。那么这个争论呢，就是对于这个道地的争论。那么首先呢，就是遣除道智，道哦、就是断智、啊，断就是所断的障碍，智呢就是能对治的智慧，就这个智慧能够断除所断啊，这个叫做这个断和智。能力同，就二者之间的能力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呢，你的智慧可以断除所断，同样呢，我的所断也可以断除你的智慧，所以它二者的能力是相同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没办法真正的获得解脱。你可以用你的道地的智慧断掉我的烦恼，但同样呢，我的烦恼也可以重新升起来，把你的这个道地的智慧断掉。这个也是我们的分辨当中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修完之后会不会又重新生烦恼了呢？又退回来了呢？这个是我们担心的。所以我这里面我们要讲这个道地不退转的，啊，不会退转的原因，下面我们要讲。第二个呢，断除烦恼无余尽，我们就是说是要遣除说烦恼非无余尽，就是烦恼不是可以无余断尽的，断不尽。如果断不尽，那么就没有究竟解脱。然后呢，就断惑永尽不可能，然后就是不可能永久永远的遣除这个烦恼，这个是不可能的。第四个呢，就是说是那个第四个的话就是说是遣除虽尽复退转。那么就是说虽然是穷尽的完全遣除了，但是呢就是说它还会重新退转，重新会退转，是这样的。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是遣除断智能力同，方二略说以及广宣说。第一个是略说，略说呢是色位虽转一，如道过复起，非而无力故。那么就是说头两句呢是对方的观点就是第三句呢是我们的答复。那么就头两句对方的观点呢是色位虽转一就是对方说呢就说是假如说对方是这样讲的，虽转一，虽然呢通过这样凡夫人呢又有过失的心，虽然通过这个无分别的智慧无我的智慧已经转移了，已经转移之后呢就说这个烦恼灭了，如道过复起，就是说如道就是好像道可以有断除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的能力一样，过失也有断除智慧的能力，所以说呢过失断掉之后还会重新产生过复起，就你虽然一段时间把我断了，断了之后我又过段时间我又撑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过呢就会复起，就是叫做就是说是断智能力同，就是说这个所断的烦恼，这个断是所断的烦恼，所断的能力和能对治智慧的能力相同的。既然你能对治的智慧的能力可以断我的一种这个可以让我的烦恼不生，那么我的所断的烦恼的能力也可以让你的智慧中断，也可以让你的就是智慧也不存在，这个叫做断智能力是相同的。那么就如道过复起，就这意思，就好像道里面道上的一种这个能力，它就说是这个可以断除，刚开始可以断除的所断的，但是后来呢就是说过失它其实也可以也可以就是说是这个重新的让烦恼对治烦恼，然后这个对治智慧，让智慧不生，然后烦恼重新升起来。他就说我的能力也是相同啊，过失也会再度升起啊，是这样的。我们说非尔无力故，那非尔不是这样的，没有能力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其实是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虽然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可以对治这样一种烦恼，但是烦恼没有能力对治智慧因为一个是实相，一个是课程一个是迷惑，一个是真实，所以说它不可能有这样对峙。那么这个转移前面我们没讲，我们讲一下这个转移。那么这个转移呢其实就是讲到这个转所依转所依，转变所依，转变所依呢叫转移，大概字面上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所依转所依呢就是说这里面有两种一个是不了依的说法，一个是了依的说法。那么不了依的说法的这个所依是什么，转变所依的这个所依呢就是第八识 阿里耶识。阿里耶识呢，相当于有些时候呢讲的时候呢，它是不会中断的，它在反复的时候作为这个轮回业和习气的所依处，解脱之后呢，就乃至于成佛之后呢，它作为解脱道功德和成佛佛功德的所依处，所以它呢是不会中断的。所谓的转依呢，就是通过无我，通过这样无分的智慧或者无我呢，转变所依上面的习气，转变所依上面的课程，而不转所依本身。所依本身就不能转啊，是吧？你为什么转所依本身呢？你只是转所依上面的习气，哎，阿里耶识上面的习气可以转。所以这个里面转就有转舍和转得。转舍呢，就是说通过无分别智慧，通过无我智慧，把这些烦恼和这些，就说是业惑，把这些呢就转舍，也通过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转变舍弃了，没有了。转得呢，就把以前的烦恼和这样一种这个习气，就转变完了之后舍弃之后呢，得到功德，得到无漏智啊，比如说得到无漏智，得到一种暂时的解脱道功德，得了就近的佛功德，这个叫转得。但是呢，就转舍和转得呢，它就只是转变上面的习气，没有有的就是说不清净的这些呢，让它没有。以前没有的解脱道的方面呢，让他有，让他得到。所以说，但是这里面就是说，所依本身是不转的，他只是转所依上面的法，只是把所依相当于我就擦镜子，我把镜子上面的灰尘擦干净。哎，我不是说把镜子本身也擦干净，也就擦没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相当于就是说，我的转依呢，只是转变所依上面的课程，而所依本身不转。第二种是了依的，了依来讲的话，既转所依上面的课程，也转所依的本体，也转所依的本体，是这样的。就是说，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些，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些这些课程，这些烦恼，这些习气业，我也转，哎，通过无分别智把它就转没了，就没有了，消尽了。然后呢，阿赖耶识本身我也转，因为阿赖耶识它是个实的自性，它在有法和法性当中，它属于有法。有法它是属于无明的自性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既转所依上面的课程，也转所依法本身。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所依法就是连这个实本身它也转啊，连所依法本身也转，是这样的。随着这个五八十最后就会转变成四智或者五智，是这样的。所以它就转识成智了。转识成智的意思，它既有些时候理解的时候，就是把识上面的那些转变呢成为智慧；有些时候就把识本身转变成智慧。那么我们后面讲的是第二种，就近的了欲的方面，如来这样的观点当中会讲这些。这方面呢，讲这个所依，假如说这个所依是阿赖耶识的话，就会出现这两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所依是如来藏。这个所依本身是如来藏，如来藏作为所依，哎，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转如来藏上面的课程。因为如来藏它是无为法嘛，它就是法性的，它不需要转了。转呢可以转的就是它上面的课程。所以如果是它的所依不是阿赖耶识，它的所依是如来藏的话，是法性，是法界的话，那就只有那转移就是一个了，那就转习气，就把这些不清净的转为清净。那么谁来转？用什么来转，是吧？用无我智慧，在这共同的层当中，就是无我智慧，究竟来讲是无我智慧。然后就是说是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福德质量。那么如果就是说是那种大乘来讲，就是无分别智，能够转移的就是无分别智慧，无分别智来转变身体，转变八识，转变山河大地，因为这一切的都是有法。哦，我们引用的是变法法性论的观点，那么这一切都是有法，有法之后它的本性是不存在的，那么要让这些法隐没，什么才能可以让他们隐没呢？无分别智啊，你升起人我法物，无分别智，只要无分别智升起来，它这些法就隐没了，啊，它就隐没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并不是我们在这里面把这个就东西转过去转一面，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说这些有法，它其实都是课程，都是虚妄的东西。无分别智是什么？无分别智就是它的实相，只要你安住实相，这些法自然隐没，只要你看到了神子了，蛇自然隐没，这个叫转移啊，转移见到了神子的实相，蛇的形象自然就没有了，这个叫转移啊，这个转没有一个实实在的东西转，因为就是说所转的东西 所转的法就是不存在的迷乱的相嘛。所以怎么才能转呢？安住无分别智。假如说这条绳子就是无分别智，对，我见到绳子的时候，绳子现前的时候，以前我看错的，把这个绳子看成蛇了，这个时候呢，那个蛇的相就没有了，它肯定没有了，我见到真实的它的虚妄相，我就把它有了，所以这个叫转移。所谓的转移，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东西转的，它就是说以前的迷乱东西现在不，现在因为见到了真实，它就不存在，这个叫转。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是在转移的道当中，这个转移的道它是相合于实相的道，相合于实相的。如果这个相合于实相的道它一直保持的话，它就不会再被其他的一种无明烦恼，然后被这些东西呢所这个所重新染污，这个是不会的。所以说呢，这个道上面啊，就是说道上面有遣除这个客尘的能力，而客尘呢没办法让这个已经升起的道的智慧让它消失，这个是不会的啊，这个是不会。所以这二者之间呢，这个也是它的这个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这个所谓的道呢，你看前面我们讲的道地和四个形象当中，气正理固，它是气和正理的，气和实相的。而就是说是这些迷乱呢，这个课程呢恰恰就是没有了之这个实相，迷乱的这个颠倒的一种认知。所以现在我既然已经真正了之了，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道位当中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可能再升起迷乱。因为就是说是迷乱，就是我不知道真性显现了迷乱，但现在我了之安住了真性的迷乱消失了，迷乱消失之后呢，它再没有能力重新升起来。所以道地的自信就是说，只要你已升起来了，它就不会再退失了，退失不了。二者之间就是说，道地是迷乱的对峙，而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而这样一种迷乱不是道地的对峙啊，它这个迷乱不是道地的对峙，不是智慧的对峙，二者之间呢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非而无力故，它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上次后面还讲了一下，既然这样，为什么阿罗汉，有些阿罗汉他还有退世呢，有退法阿罗汉，为什么在这个俱舍论等当中有退法阿罗汉呢？就两种讲法。那么就是他得到了阿罗汉之后，他还会从第四果退失啊，然后他是第三果啊，第二果退到第一果，是这样的。他有这样退失的情况，退失的情况按照俱舍论的讲法，就是说这个无学的商榷当中突然又升起了这个障碍，又升起了无明，比如又升起了欲界烦恼，又升起了色界无色界的烦恼，他的阿罗汉果就退失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退失之后呢，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是什么，是所谓的退失哈，就是说是他怎么退他不会退到凡夫位，最多退到一果啊，退到一果他就不会往下退了，而且他退了之后很快就会恢复，他极地会在继承当中就恢复了，他不会就是退完之后呢他就重新迷失了。因为这个叫做顿根罗汉，顿根阿罗汉呢他得到阿罗汉之后他还会退失啊，这个有这，但是呢就是今生当中一定会返回阿罗汉的，而且呢最多退到见到退到一果，他不会再往下退。这是一种情况，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有些事呢说这个只是有部他自己的观点啊，其他的一些就是说这些观点他不承认有退法阿罗汉。再顿的阿罗汉他得到无学之后，他的三界烦恼已经穷尽了，安住在这样一种智慧的自信当中，他不会再重新产生烦恼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了义的说法，只是这个有部他自己的观点，别的这些呢就为中观，这些上面的观点，上面的一种宗派不承认，不承认有所谓退法阿罗汉之说，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就说是就顺便讲一下这个观点。下面讲第二个课本的广宣说，分二，无有勤奋无退转，纵有勤奋亦不退。就是说这里面就是没有勤作没有勤作的话不会退转的。第二呢，纵然有勤作呢，有勤奋也不会退转。那么第一个分二，现前永久无能力，纵非现前亦不退。首先讲第一个呢，现前永久无能力。那么就是说是这里面在讲的时候呢，就是讲的哈，就是说是这个现前了之后，如果一旦现前了这个，一旦现前了这样实相，它永远都是没有能力再就是重新升起来了。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什么，它的一种这个现前的一种道地智慧，它已经断掉了一些业惑了，永远没有能力再现前，这样的。实取境之法如何有取彼？有之本性者，亦是此人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达到无我的一种心就是已经证悟了道地了先前的无漏的一种智慧的心，那到底会不会退转呢？我们下面我们讲的话不会退转，是这样的。为什么不会退转呢？因为所谓的心识呢，它是一个明知的，它是一个明知的自信，是这样。它首先那个心识本身呢是一个明知的自信。实取境之法 啊，如何有取彼？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心识能够圆取对境啊，心识呢是明知的，它是一个能够取对境的一种法。这个颂是主要是把这个心识和对境这一段关系给我们捋一捋啊，把这个心识和对境的关系捋一捋。下面一个颂是在讲啊，如果是一旦认识了真心，为什么不会退转呢？是这样的，这个里面就讲到这个心识和对境的关系呢。首先呢，就是说是心识可以取境，心识可以取境呢，如何有取彼？如何有取彼？就是说对境如何有，如何存在，心识就如何去取它，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外境是一个瓶子，它显现这个瓶子，我的心识就取它的瓶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何有取彼啊，如何有取彼？如果就是说它这个对境是怎么样，我的心就怎么样去取啊，这个是心识和对境这段关系。第二个呢，就有之本性者，亦是此人生。有之本性就是说有之本性就是对境啊，这个对境有的本性，它如何存在的这个本性，也是此就是心识的人生。就是说这个对境可以产生这样心识，让心识呢就产生圆这种对境的识，是一个住址呢。它第一个就说是就说是这个如何有取彼嘛啊，然后这个二者之间就是说对境怎么存在，我就怎么取。然后呢，就是说对境也可以产生，就是亦是此人生，也是这个心识的一种人生。有之体性就如何如何存在的这个体性呢，也是这个心识的一种人生啊，也可以产生，也有产生心识的一种功能，也可以产生心识的一种本性，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就是二者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说有境和对境，就是我们的心识和对境之间的一种关系，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自然规律啊，如是存在的，谁也没办法推翻的这样的事情，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讲完之后到底讲什么呢，我们要讲下面这个颂词了。下面这个颂词就是就讲到这样和这个有关系的了。首先把这个就达成一个共识吧，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心识和外境对境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那讲完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讲啊。自信词始终依他缘误解，消除观待缘不闻如蛇食。自信词，那么自信词，那么就自信词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境哈，就是说这个对境，它的自信是此，就是如此如此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是如是的。始终，那么在如是如是的这个当中呢，依他缘误解，那么我们的心呢，就是通过其他的缘影响之后，就误解了这样一个境。比如说下面讲这个蛇食，不闻如蛇食，我们就用这个蛇食来做比喻。比如说这是一条绳子啊，这个是一条绳子哈，就黄昏的时候这条绳子。那么这条绳子呢，它本来这个就是它的自信就是绳子，始终在这个绳子的自信中，它本来就是绳子，它没有离开过绳子的自信。但这个它是安住在绳子的自信当中的时候，就是这个绳子就是它的实相啊，它本身是绳子。依他缘误解，它虽然本性是绳子，但是呢我们的心识啊，就通过我们的眼识，通过其他的因缘误解了，把这个绳子呢看成一条蛇了，把这个绳子看成一条蛇了，是这样的。所以看成一条蛇的时候呢，就说可能是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的眼睛不好啊，或者是主要是这个光线啊不良不明显，就是说这个黄昏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看不清楚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相信它本来有蛇的习气，这个是不是一条蛇，怎么怎么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依他缘误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的心识和对境之间本来应该是如何安住我就如何去取的，而且它也有一个能够产生帮助我产生这个心识的一种能力的。但是呢这中间有一个依他缘误解，就通过这个光线不明等这些助缘这些因缘呢误解了，就把这样一种这个绳子呢看成一条蛇了看成一条蛇了，导致呢我产生了一个蛇的一种眼识，这就错乱了就错乱了。消除观待缘不闻如蛇食，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我就说是去消除了我如果真正要了知它的本性呢，我们就要消除它的一种这个误解的话，也观待这样一种消除的因缘。如果就是说这观待的消除的因缘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呢，我把这样一种这个灯，我首先观察分析，这不可能有蛇吧，这个大冬天的怎么可能有蛇呢，是吧。第一个就是说我怀疑它可能不是蛇，然后在观察的时候应该不是蛇，然后越来越肯定的是再把这个灯拿过来，电手电筒也好，把灯牵过来一看的时候，一看它不就是一条绳子吗，根本不是蛇，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最后呢就是说 消除他官带的这个消除他的因缘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蛇的石就消失了，然后呢就我就看到的是绳子了，看到了绳子之后，就这里面呢就是说官带这个蛇的一些产生蛇的因缘不，他这个消除之后，我就看到了真实的这个他的本性，他的本性一旦确定了，这个时候呢就我就知道了，就原他的本性产生一个原他本性的绳子的事。所以说这个不稳呢、啊、这个蛇事是不稳定的。为什么不稳定呢？因为就是说他是被其他的因缘所干扰之后产生了一个暂时的迷乱，这个暂时的迷乱的障碍不稳定，它不是本性，它不是本性。所以说我们就说我们的课程呢它不是本性，所以这个课程的烦恼不是本性，这个无明的因缘不是本性，它一定是可以被分离掉的，这个叫课程。可以被分离掉的这个呢，动摇的这个叫课程，它不是它的本性，是吧？所以说什么时候我们了知了它的本性呢，它的本性一旦现前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不会再退失了，不会再退失。所以这个就是心和境之间的关系。那么就是我们认为有我，对，我们认为有我，我们认为有烦恼，是因为就是说我不了知五蕴的本性，我不了知这样一种这个，我就把这个五蕴呢看成有我了，就相当于把这个绳子呢看成蛇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里面是无明的障碍，无明我不了知，就像没有灯一样，这个没有灯和无明是要对应的。所以我自己没有产生这个智慧的时候呢，有无明的时候呢，我就会认为有我，我就会认为外面这些法是实有的。但是呢，这种认为有我的这种观念是不稳的，不稳的，如蛇石一样不稳的。它是要观待缘产生的嘛，它相当的话就是它是观待其他的误解的因缘产生的，以他缘产生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消除的话，我们消除这样一种这个什么，消除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我执，首先那么要闻师通过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啊，这个我是不存在的。然后我们自己呢就了知之后就反复去观察，反复去观察，是这样，这个定解就越来越深越来越强。最后呢就是说当我一旦升起了一种证悟之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光明的智慧升起来了，就相当于把灯拿过来一照，先刚开始我都是观想吧，我打坐的时候的观想，这我不存在，我应该是不存在的，通过很多很多的道理观察这个我应该是没有的啊，怎么怎样，观察完之后呢就升起了一个很强的没有我的定解啊，没有我的定，但是这个还是只是推理，只是观察。那最后来讲呢，就像我对这条蛇高度怀疑，它应该不是蛇，所以这样呢我就通过很多很多理论观察，应该是绳子，应该是绳子，应该是没有蛇的。所以这个时候还只是观察推理。那么什么时候把灯一挑过来，什么问题都解决啊，智慧一升起来了啊，一下子照见无我了。照见无我之后呢，这个本性自信持始终啊，自信它是这样的，始终呢也没有违缘了，没有其他的误解的因缘，误解的因缘它不稳当，它是不稳定的，它迷乱东西不稳定，它终有一天它只要有因缘它就会消失的，是吧？这不管它存在了多久，以前呢在很多地方讲千年暗示一灯照不完，就你这个暗示，你这个暗示一千年都没打开过了，这个黑暗你存在一千年之久了，但是一灯照破，只要一个灯进来全部就没有了，全部消散了。因为它不是本性，关键是它是不稳定的，只要因缘一具足它就没有，只要迷乱的因缘一消失它就不会再存在。而这个迷乱的因缘它的确是不稳的，它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错误的认知嘛，它就是一个迷乱错误认知。所以说就是它因为它这个在这个蛇不是真正的蛇，它的本性其实就是绳子，它无论如何改变不了它是绳子的这个事实，这个是绳子就叫实相啊，就要实相，这个蛇呢就叫课程。这个课程的产生是因为迷乱的，就是说是以他缘误解的，它纯粹是个误解。你再怎么误解的深，它还是本性还是存在，它还是不存在的，是这样。所以说，只要它的因缘关带的消除了因缘，一关带，然后它这个不稳定的这个因素马上就消失了。很快就消失了，你就知道它就是它的本性就是这样，它就是一条绳子而已。就知道这个它就是五蕴而已，或者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事呢就是已经明了了知道之后呢，它这种就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课程这个它是不稳的。那个反过来讲什么是稳的，对不对？它的本性这个是稳的，它的自信这个就稳的，它不是不稳的，它是稳的。稳的和不稳是关带的，既然你这个课程是不稳的，对不对？它可以被这些消除的，但是呢自信持始终， 自信尺，就是他这个损子的自信，他是不变的呀。无我的这个本性，他是不变的，他是就是无我，就是实相，他是实相，他是稳定的，他是永远不会变化的。而可以变化的就是这个有我的实，他是因为无明产生的。所以说这里面观察起来的时候呢，他当然就是这样的呢，我可以对着你，你不能对着我，就是我可以我的这个无我的智慧，它本来就是无我的，我可以对治你这个虚假的东西，而你这个虚假的东西不能对治我这个智慧。只要我这个无我智慧一升起来了，它就不会不可能再退回了，退回不了了。所以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消除了这些就是说观待的因缘之后呢，消除了这样一种误解啊，这个误解呢必定就是一个颠倒，一个迷乱。所以说这些迷乱啊、颠倒啊、不稳啊，都说明了这个障碍，这个就是让我们不了之本性。为什么会产生就是说自己有我呢？为什么无我心达到究竟不会退转呢？因为就是说这个外境，这个对境和我们的心识是挂钩的。如果我一旦知道了这个对境的真相，知道对境的真相，那我的心呢就跟随这个真相就升起来了。它可以产生嘛，就前面讲如何有取彼，你这个无我，我就取你，我的心识就取你这个无我的境。而且这个对境的无我，它可以产生我这个无我的这种心识。所以这两方面一看的时候呢，只要我也把这个迷乱的一种不稳的一种迷乱的一种因缘消尽之后，那就不会再退回去啊，不会再退回去。所以说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其实呢，一切我们说我们障碍再重，有的时候的确很重，但是呢，障碍再重，它还是这里面所说的不稳啊，就是不稳如蛇石，它就是有一个如蛇一样的一种这个如蛇一样的石啊，像它是不稳定的。所以说我们就要，如果我们要真正要去真的有这个决心的话，我们绝对可以，因为它就是课程，它不是本性。所以当我们真正的不断的圆它的实相去观察观修的时候，它这个实相的心就越来越深入。一旦现证，也不是说是推理哈，因为我们在推理这个蛇不存在，我们可以很肯定，完完全全肯定，就这个就是神智，这个就绝对没有蛇。但是呢，乃至于你没有用灯去挑去照见这个是神智之前，它永远都只是推理，它总永远都是脑海里面的总像。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座位上把这个无我的观点训练得特别特别的深，就是完全定解它就是无我的。但是乃至于没有现证之前，对吧，它都还是分别识的总像。所以一旦现证了，它的这个无明的因素就没有了，相当于我灯一照过来之后它就没有了。哎，这个时候你怎么还退转呢？你见了，我见到了这个对境的真实意了，我见到了神智的真实意了，这个永远不会再产生，永远再不会退回这个是蛇的一种观念啊，不会再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证悟了无我之后，一定可以完完全全可以，就是说是稳定，这个就是他的本性，照见了本性的心，他不会再退转的原因啊，就是这样的。下面我们还要学，今天我们就学到这个地方为止。
苏伦的耶登加日本Don't let me be done by she, John, Jacob, Walon, Chabai, the bit on it, Zora, Zora, Shore.